阿弥陀佛，大家好。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上一堂课呢，这个由于停电了啊，所以呢讲了一部分，114课呢讲了一部分，但是呢我想应该大的问题没有，因为这个114堂课呢实际上是提前讲了一堂这个怎么样去修百字明的这个大概的方法。我前面的这个就是四对之力呢基本上已经讲完了，后面呢有一些提到的这个你像金刚萨埵是这个百尊自尊啊，还有如何观修的问题呢，今天简单的提一下应该也可以吧，应该也可以，因为我们在116堂课开始呢就具体的这个观修的内容就会涉及到，虽然呢这个我其他的讲不了多少，但是按照这个这个前行啊，按照这个前行的这种方式呢，就是给大家这个过一下呢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到时候呢我们这个114课的内容我今天就再简略一点啊，稍稍的这个带过，我们就开始讲这个115课。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对这个忏悔法门来说呢，其实对每个人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这个寄生以及呢无始劫以前就是做过了很多很多的罪业，如果说自己寄生当中啊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忏悔的话，就是在自己还具有侠满难得人生，还没有呢这个转成这个其他的这种身份之前，如果能够清净自己的业障呢，则必定会这个有一个光明的这个未来，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反过来讲，假如说自己呢具有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就是如果说是在这个寄生当中啊没有这个将这个罪业忏悔清净的话，那么就是临终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出现这种这个堕落的相。那么这世呢就是即便是只遇到这个殊胜的善知识，而且我们最幸运的一点啊，主要是因为自己还只遇到了这个百字明的这个密咒之王。因为呢这个百字明的话，就是每一个有缘的众生一旦是只遇到这个殊胜的法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的啊，非常的难得，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人都会很轻易的就是只遇这样的这个殊胜法门。只遇了之后呢，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对这个法升起信心呢，也是一个问题。但是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做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这种这个像百字明这样的殊胜的这个忏悔法门的话，就好像呢你在这个海里面快被淹死，但是呢却很幸运的抓住了一个这个木条或者说是这个木板，能够呢将你送到彼岸呢，会有这样的一种功德。其实就是一方面呢，当然他这个百字明当中，如果你要想达到这个忏悔的力度呢，就是能够有这个效果呢，它确实需要一些条件和因缘啊。即便是我们没有这个空性的这个力量去缘取啊，但是呢单单就是依靠这种密咒之王，能够这个精进的意识到自身的罪业严重啊，能够这个忏悔罪业的话，那么他这就是有这么一条就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呢很容易呢，就是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就是在临命终时的话，你就不是很容易出现一些迷乱的这个景象啊，甚至于到临终的时候呢出现这种严重的就是说一些违品，使得自己的心力憔悴，没有办法呢这个提知这个正知正念，而呢保证自己在临命终时呢有一种护持这个善心的力量。这个其实我们光是看一下周围的包括一些学佛者的话，就是比比皆是，很多啊。有些呢看起来让人很感慨，就是一生当中呢就是精进修行了一辈子，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呢状态并不好，甚至于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他反而他的这个心力就提高不了，那就是他没有这个强大的心力能够用一种正知正念呢来这个摄持自己的相续，而是有一种呢就眼睁睁的看着就是随着这个业转的这样一种相，却无力去帮助。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很多的。那么如果要想这个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做避免的话，那么还是在自己自在的时候，在生前位呢，现在呢是处在这种精力旺盛啊，身强体壮的这个阶段，想尽一切办法呢要清净业障，就不要说其他的很多很复杂的修法了，一定要清净自己的业障。那么业障一旦清净的话，在临终的时候它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这个违缘啊，就是在你最关键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一些违品啊，然后再让你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升起一些贪心或者是嗔心啊，或者是这个种种的这种啊这个抱怨啊愤恨啊这种心态。其实这种心态一旦起现的话，就相当于是已经处在这个三恶趣当中了，非常麻烦。所以我们那么如果要想避免这一点的话呢，确确实实呢要这个进账是很重要的。等到我们下一个引导呢就会讲到这个啊，就是依靠这个曼札呢来培福，那么他也是提到了这个一福压百祸的问题。其实这个障碍和这个福德呢，二者就像这个就是业障清净了，必定的这个福德是一种增上相，福德增上的话，那么业障就会有一种这个清净的相，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所以呢要在这两个修法当中呢要多下一点功夫啊，对这个百字明的修法呢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意识到它的这个作用力。我即便其他的什么修法都不会，甚至于呢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啊，比如说我们在座道友很多就选择这个念佛法门啊真正想要临终往生呢，依靠这个念佛法门来解决自己的这个生死大事。那么对这个临终就是对这个念佛的问题呢，你如果要想真正的念出一些效果啊，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啊，或者说在临命终时呢那个佛陀能现前接引你的话，也需要呢相当深厚的福报和这个业障要相对清净，并不是呢这个怎么样的情况只要是带业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业力都能带得走啊，这个也不好说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带上自身的这个发愿啊，上一堂课呢跟大家交流了一些啊，就是说是这个要学会发愿，在我这个啊自还没有这个获得成就之前呢，一定要以呢哪怕是不能断除，也要以压制的这种方式呢，不能够让一些堕落三恶趣的这个罪业起现，让我能够保住一个人生啊，第二是呢继续修行乃至到成就为止的这种愿力。另外一些的话，像有一些这个学习净土的道友们的话，那么你们直接就是依靠这个观修这个金刚萨埵，念念这个百字明的这种方式呢，清净自己在临命终时往生的所有内外密的一些违缘和障碍，能够呢在临终的时候顺缘具足，自在的能够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甚至于就加持自己的就啊这个相续中，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呢对阿弥陀佛起到一种这个巨大的信心，依靠这种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力量啊，护持自己呢就是临终不受任何障碍呢直接去往清净刹土，这些愿力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在这个这堂课之前呢再一次的这个强调一下。那么对于这个114堂课呢，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四对之力啊就是到那里中断了，后面的话就是啊提到了一个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本尊，他本来就是这个百尊之尊的问题，这一点呢相信道友们应该就是不是特别难理解，那就是实际上呢三世诸佛呢是同一体性，那么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实际上也可以呢含摄了所有的这个啊百尊啊，就是寂门的百尊全部都可以呢含摄于其中。那么而且呢就是从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愿力来讲呢，虽然说呢我们在这个实相当中啊诸佛菩萨的功德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而呢在这个现象当中这个它还是有它的一种缘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是不会消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空性缘起的这个含义，在空性当中其实并不妨碍这种缘起的作用力。那么在名言当中啊，金刚萨埵它的这个作用力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呢，就是因为它往昔因地曾经发的这样的愿力啊，凡是这个闻我名号啊，观想我呀，念诵我心咒的众生，愿他们的这个罪业呢就是无始劫以来的罪业悉得清净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不成佛。那么实际上呢金刚萨埵本尊呢已经成就了究竟佛果，所以呢他的愿力呢已经达到最极清净，那么我们依靠这个名言中的这样的这种因缘，就是念诵他的这种心咒，自然呢就可以起到这个清净自身业障的这个作用力，这个非常重要，待会我们在第115课呢也会借用一些公案呢来进行说明，是非常殊胜的。那么 这是呢在这里稍微的这个提及一点。至于这个后面啊具体的如何这个观修金刚萨埵的话，我想就到时候呢我们结合第116堂课这个具体的观修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再继续宣讲啊，再继续宣讲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们现在的话应该还是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当中啊，就是我这里呢稍微的这个后面的有一些内容就没有详细宣说的话，我想应该大问题没有吧。那我们下面呢就是还是继续来看这个115堂课的内容。115堂课的内容啊，就是这个114课后面上是讲了很多它的这个重要性啊，修行的是这个最重要的呀，还有这个念修金刚萨埵的一些必要性呢，我会穿插到后面的课程当中啊，就是每堂课呢都会有稍微的这个提及，再再的这个强调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应该这个大的其他的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么这个今天开始讲这个115课呢，我也是想稍稍的这个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以前呢我在讲法的时候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随意，也没有完全按照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讲义呢跟你们这样去这个辅导。但是呢就是前段时间呢上师仁波切也是准备这个对有些这个辅导员做培训呢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特别强调了对于这个讲法的这个方式，那么一定呢要这个遵随于上师的这个讲记呢来进行宣说。那么我对这一点呢也是考虑了，之前呢就是从我个人的讲法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比较这个随意一些，然后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讲记的内容呢这个如实去辅导。那我现在的话我也是想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呢这个如果是这个你们作为辅导员真正的要想自己在这个法义上面逐渐的能够深入的话，最开始的阶位呢一定要那个以上师的这个讲记来这个就是说如实的去学习，这是一个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不是说呢就是我自己不需要这样，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最开始我从一个普通的学员逐渐呢到后面这个带辅导乃至于这个带班这个过程当中呢多年来的话都是呢这个上师如何宣说我亦如是宣说，多年来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呢就是慢慢的当你这个经教呢文思的纯熟的之后呢，我只是说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其他经教里面啊和这个观点呢就是比较圆融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结合你们外面的这个居士用的这个相合于你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跟你们交流了一些法义。但是呢如果你要想在这个初学者啊要想这个文思有一种这个增上的相的话应该是就是确确实实呢它是需要这个首先要借用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讲法的方式呢来这个稳固自己的智慧或者是增上自己的智慧力的。所以呢我在这里既然是给你们做辅导呢就是教你们如何去讲教你们如何去学习的问题。那么最基本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呢这个这个远离上师的讲记，单单以自己的分别心随随便便的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一点确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方面就是比较纯熟了，你心里面完完全全已经对这个法义呢就是确实有一种比较这个这个成熟的这种相的话，那么可以举一反三，然后的就是说自己相学当中呢确实再看这个法义的时候会有更深的或者更加广泛的这些理解呢，这些并不是我们说要遮止，只是呢现在从这个这个培训辅导员的角度来说，那么要学会呢这个你如何去对底下的这个道友呢在法义上面有所帮助饶益，乃至于你自己呢怎么样能够学得会这个讲法，或者说学会这个学习学会文思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一条是必要的这条是必要。所以我也是想呢尽量的能够调整一下呢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平时比较随意的这种讲的方式按照呢这个尽量按照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讲记的内容。但是这些上师讲记的这些内容呢其实真正的我们在分析起来呢老人家里面含涉了很多的窍诀和这个殊胜的修行方法， 你如果说对上师本身的这段这些讲记啊，每一课每一课的讲记能够真正好好的去学，已经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收获了。所以呢啊、这个我只是呢从也是呢就是基本上按照上师的这个次第来给你们做辅导。你们呢在这个平时看书啊学习啊，乃至于在给组里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也应该要按照这个上师波切的这个讲记的次第来做辅导啊，否则的话是不合理的。那这一条呢今天我在这里呢要跟你们这个先说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个115课，115课呢就是正式的这个开始步入到这个念修金刚萨埵的这个引导文当中。那么这个引导文首先呢也是作为这个作者华智仁波切呢对他自己的这个大人上师做顶礼的这个偈子啊，就是离二障垢，燃是尽除障，究竟圣道燃现修学相，超有机边燃显三有中，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啊。这一偈呢就是在这个赞叹他上师功德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呢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辞方法。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这个尊贵的上师虽然说已经远离了这个二障的垢染，但是呢却依然呢实现了这个在名言中实现要精进的这个忏悔呀，精进的要这个修行来净除自相续的这个业障。那么这个意义上就是说，实际上呢他的这个上师呢实际上相续中已经没有什么业障可除，但是在显现上面啊，为了这个度化众生，为了这个给有缘的众生呢赐予一种饶益呢，仍然显现的就是努力精进的在净除这个业障。然后虽然说呢这个究竟圣道，就是他已经完全获得了这个最究竟的殊胜之道的这个果位，但是呢仍然显现了一个修学的这个相啊，就是在学道位当中呢需要孜孜进藏的这种修学之相。虽然说呢已经超离了这个有机二边，这个呢就指的是这个他的上师完全已经达到了大乘的这种圣果，就是远离二边的这个寂灭的这种果位，但是呢仍然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仍然是以一种这个知识的形象呢显现在这个三有当中啊，这个对众生呢做这种种种的饶益。对于这样的这个吾等上师，而且呢从这个最对第三句这里啊，上师还讲到一个，就是说啊他的这个行是在三有中示现呢，不光是说是单纯的这个度众，而且他的显现上面就是也有这种行住坐卧，也有这种普通人的这个生老病死。其实这个道理呢里面有很深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要知道在名言当中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有的时候呢看到这些善知识的像普通不能再普通，他有他的这个喜怒哀乐，还有他的这个种种的啊显现上面也有他这个分别，也有呢这个生老病死的种种的相，他跟凡夫人一样，好像呢受到很多的约束和控制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呢都会实现。但是实际上的话，他就是从这个真正的自身的这个境界角度来说，从他自身的这个境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完全已经超越了这个轮涅二边，就是这个寂灭的这一边呢，就指的是像这个小乘的偏堕于一方的这种寂灭，它实际上还是落在一个边际当中。像这样的这种边系呢，全部都已经远离，只是一种度化众生的自性啊。当然，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我又想起来前段时间有道友就问我说，那这样的话，善知识和上师是不是就是一种像演戏一样呢？当时我对这个词呢，好像觉得不是很恰当了。其实我事后想想，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位道友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人有这种疑问呢，其实也不是说是个坏事情，他问的也是比较坦诚啊。那从我们凡夫分别心的角度来说，那当然了，你也没有这个二障需要遣除，你也显现的要遣除，你已经达到究竟果位了，你还显现的一种学道阶位的相，你已经超离有机二边了，但是你仍然在轮回当中显现的像普通凡夫一样行住坐卧生老病死，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是一种演戏呢？其实呢我觉得换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那么真实的这个善知识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末法时期呢实际上这些具象的善知识都是佛之化现，那么他们与佛陀呢是无二无别的，在达到了这个究竟本相的这个阶位那么从这个在迷言中间示现的这个普通知识的这种相啊，就是来引领众生走这个解脱道的话， 实际上按照经教的讲法呢，它就是属于在这个佛陀的法身境界当中流现出报身，报身中流现出化身，那么分别呢去度化这个清净眷属和不净眷属的这两部分的这个有缘众生。那么它这种这个度化的方式呢，实际上是以无分别的方式度化的，就是在始终在这个法身的境界不动摇的这样的这个阶位当中，而呢这个任运自成的，以无情的无分别的一种方式在度化有缘众生。所以呢你说这个上师是一种演戏呢，其实这种演戏跟世间的这个不是很相同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上师没有故意的想表演什么的这个意乐，但是呢却自然是在他的这种这个离析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显现出种种的报化二身，在名言当中自然的任运自成的，就是它是一种无情作的，没有分别念故意造作的任运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对众生最有饶益的这么一种方式呢，而是现在世间他的种种的行为都会成为一个利众之方便。如果这样去表达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好理解一些，就是说这些善知识呢不需要有生老病死，又显现生老病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其实的话就是他这个从上师自己心的这个本性来讲，从来呢跟这个法性的本体没有远离过，始终在这样的一种离系离系的这个就是说是远离超离分别的安住在这个无分别智慧的这个境界当中，恒时呢这个不动摇那么在他的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不会是一个空空如也啊，就像一个瓶子安住在桌子上枯坐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他自然会有他的这个无量的就是说相合于因为的这种本愿的这个利众的这样的这个事业。那么这种事业呢就是显示的就是说报化二身的这种事业力，这个事业力的话看起来好像这个化身呢或者说是现在的善知识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啊，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呢在这个做度众的这个事业，但实际上呢它是呢这个远离分别的一种自信这些道理呢可以相似的去理解可以相似的去理解。这是呢从这个角度呢才对这讲的这个五等上师呢恭恭敬敬的顶礼。那么借用这个顶礼句呢，上师仁波切在这里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一点呢就是也是我本身确实想要这个跟大家这个着重的要交流一下的，就是最关键的这个修行要解。也就是说我们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那么应该要对自己的这个你自己所学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法脉的这个传承的法，以及这个给你所讲授法义的这个上师，要有一种这个感恩心。就像前面华智仁波切他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顶礼他的上师，他的这个恭敬心的话从他的词句当中自然而然就已经流现出来，他对他的上师有一种无比的恭敬。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成就也是呢让我们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羡慕和赞叹的。同样的道理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凡夫修行啊，就是这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一个呢非常殊胜的这个修行观要。其实这个修行啊确确实实呢不单单就是说这个人必须要有高超的智慧，他能够呢这个精通三藏，他就能够是一个好修行人，这个是不一定的。不光是说是就是你这个讲法是不是密宗的讲法呢，密宗不是以性根为主吗？不是这样的，显宗也是同样，同时呢其实小乘也是同样，小乘也是同样。其实这个修行到底是否能成就，绝对不是说是以智慧作为主要的因缘。你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很多一些小乘的公案这个像这个周律盘陀啊等等的前面呢我也提过一次，就是我提过好几次，像这样的这个修行人，他寄生当中显现的如此愚笨，不是也是在他还没有这个就是有多么高超的智慧的前提下，他已经现见了这个阿罗汉果。为什么呢？清净了业障的缘故。那么他清净的这个业障的原因，其实也就是呢他诚信这个佛陀呢给他所教的这个扫尘除垢的这么四句话，他依这四句话呢逐渐的就是自己的相续中的这个障碍清净之后呢，那么他本性的这种智慧力呢就自然就会流现出来。所以呢 这一点呢也是我特别想要强调，为什么呢？这个就比较容易在那个文思的这个团体当中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显得明显一点，文思到一定的阶位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文思呢起到一些功用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容易呢这个自相许当中就觉得自己的能力在增强嘛，自己的智慧力也在增强，一旦这样的象起现的话，那么那个心呢就容易有一些高举，就是他觉得自己有能力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需要总是需要有一些一头处，就好像我们用世间一个比喻嘛，这个人如果越弱他就越想依赖别人，肯定是这样。那么如果有些人他很强，他的能力特别的超生特别强，这个人的话他肯定显现的特征就是他不怎么靠别人，他就靠自立，他不怎么去啊这个依赖别人啊，或者必须要靠着别人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啊，就会出现这种一种习惯性的这个心态。其实我们在学佛者的团体当中啊也同样如此，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对三宝的这个依头心会比较强烈，而且比较真诚，心里面呢就是始终作为自己的依靠处。那么当你自真的发现自己的这个讲文辩著以及呢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这个自立心呢就会越来越强。这个地方的话是要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方面，并不是说呢遮止这个不好，但是呢当你的这个能力增强的时候，你还需要增强一个就是自己的信心。因为修行毕竟不是世间的一种工作，世间的话他如果自己具有这个很强大的势力啊，他的能力很强，这个人在世间当中就会活得很滋润了。说的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讲，他在世间他没有哪个地方他不能生存的，他到哪里的话也都是别人抢手的东西，人家都求着他，因为他具能力啊，依靠他的话会获得这个巨大的财富啊，单位就或者说是直接企业会得到很高的利润呢，所以他就跟宝贝一样被人抢来抢去呢，就觉得他自己呢就会有一种非常的这个优越感。但是呢学佛的话，他跟世间呢又像又不像，他的这种成就和修行这些方面，因为我们毕竟的目的是走到解脱道，那么文思修三会的话，文会是其中的这个思会修会的基础而已，而不是他最终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这个文思过程当中啊，如果说自己的一些能力增上了，智慧超胜了，有了这些相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反观自己的这个信心是否有。如果说这个信心这一方面呢反而比以前更弱，就觉得依靠自身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话，这个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修行的误区，很麻烦很麻烦。你把它再调整过来，实际上也就是只能说是就耽误了你自己的修行而已。所以我今天这里呢再一次的反复强调啊，就是上师在这里讲的为什么把它叫做最关键的修行要诀，这个呢可能是作为新学员来讲呢，可能对这个道理他就是我这么讲了，他也是觉得哦，这是法师的一种说法，法师是这么讲的，也没有离开上师的这个原意啊，就是这么来宣说的。实际上呢对于我觉得有一些老道友，我们在整个这个文思的过程当中已经呢爬了好几年了，如果说自己真正的在里面这个摸打爬滚过的人，可能的话会有一部分道友呢会明白我所说的这个含义，它确确实实呢是我们在文思过程当中特别关键的一点。而且有的时候如果自己做不到经常去反省自己的话，你已经很严重了，你还意识不到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意识不到自己到底哪里有问题了，但是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烦恼断不掉，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这个信心呢，就是不管你从这个初学者啊，就是当然每个初学者他都有一个比较清净的这种信心，那个是让人特别的赞叹随喜的，心非常的清净。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学了一定的程度啊，文思有一定底子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好好的观察自己，看看自己呢对三宝的这个信心，然后呢看看自己的心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高举的情况，要想尽一切办法呢及早去对治，否则的话这个修行它终归就是走弯路的，是它会耽误自己的时间呢。我们的狭满难得的人生经不起太多的这个弯路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浪费吧。那这个呢走的弯路多了，你的这个人生呢也是很短暂的，说不定哪一天呢就已经步入到后世当中，那么来不及修行的话，这是最遗憾的，因为已经值遇了最殊胜的佛法和最殊胜的上师的缘故，还是没有修成功的话，这个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特别遗憾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一段啊，就是可以说这课内容当中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每个修行人绝对不可缺少的，就是信心的问题。 对于自己的这个本自，就是自己的所学的这个传承，以及自己呢所依止的这位上师，就是教授你法义的这位上师，如果说没有具备虔诚的这个信心和恭敬心的话，就像这个上师引用的这个噶当派祖师的记录语录一样，你的智慧其实是无法开启。这里面的这个智慧的范围非常广泛，单单是我们通过文思所得到的一点哦，看起来好像这个人的思辨能力比较强，智慧呢显得比较细微一些啊，能够呢这个辨别很多比较细的一些这个法义方面的问题的话，这是绝对不足够的。智慧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你能不能够反观到自己的这个心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智慧力。你能不能察觉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呢是如法还是非法，这也是一种智慧力。你是不是呢能够呢就是把这个法融于心，这同样是一种智慧力。那么你通过这个文思对这个法是不是真正的起到了这样的这种这个确定的这个见解，见解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智慧力。它这个智慧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范围是很广很广的啊。我们获得的这种智慧的话只是真实意义上的智慧的这个1%之1万分之一都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自己心里面要很清晰，就是要明确这一点，要明确这一点。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单单就是说通过这个真正的文思啊，如果你文思要会文思，不一定就是说我考试成绩好了，或者说我现在这个法义我会讲了我懂了就是文思呢，这个还差得好远好远呢。因为这个文思不是从对境来安立的，而是从有境的角度，你具有文慧或者具有思慧没有，这个我们前面呢在讲那个菩提心的章节呢我也曾经提过。那么真实的这个文思的这个智慧出现的话，它的验象是什么？自相续当中会升起定解。定解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它跟这个增益二者的话就像这个光和黑暗一样，当定解升起的时候增益不会存在，当增益升起的时候定解必定消失，它二者是不可能并存的，二者不可能并存的。那么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单单从我们文思的角度来讲，比如说这个道友们学习了这个万法无常啊，或者说呢道友们了知了一切万法如梦如幻，你能安住在这样的定解当中吗？这仅仅是依靠这个思慧的力量就能够达到的，先不要提修慧。那么依靠这种力量可以达到的话，你相续中是可以安住在如梦如幻的这个知界当中不丧失，而不是说我口头上知道如梦如幻，实际上我心里面还特别的去贪求它，那个你压根连文慧还没有做到，你思慧的话这些都谈不起，只能说是你了知了一个道理，就是万法是如梦如幻的这么一种说法，只能说你还是处在这个了知的层面呢。所以说对这个智慧的本体呢我们要明白它的这种这个甚深和博大。那么自己相续当中如果要想开启智慧，不能够只是自我满足在呢就是我现在会文思了，我现在懂得很多法义了，然后二转三转的这些教业我不光学了前行，我还学了中观，我还学了英明，我懂得了很多很多法义，有一种自我满足感的话就已经很危险了。因为这个智慧的相其实是非常非常博大的，那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点呢连它的1/10,000还没有达到啊。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为什么我这里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一句话当中啊，这个噶当派祖师的语录当中所说的智慧则无法开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智慧有那么一点点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是真实的智慧都没法开启。因为的话智慧它体现的，如果是按照前面的讲法体现的文思修三慧方面，我们的修慧连一点一点都还没有呢啊，这个是我们最渴求的。因为你这个智慧如果没有存在或者说还没有产生的话，没办法对治烦恼，自身的烦恼都对治不了的话，对其他的这些众生的真实饶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你只能是说以一种发愿的方式去摄持呢，对众生会有一些饶益啊。所以这些道理呢之前因为在菩提心的环节讲的比较多，今天这里呢就是不也就点到为止吧。就是在这个方面我的意思呢就是大家要明白，如果说要想开启智慧，还有第二点的话，比如说这个罪业无法遣除，你要想铲除这个罪业，不是说是单单依靠自力就能够做到的，一定要有一个清净的信心。信心的这个体现的话，这个人相续当中如果具有这种信心的相，那么说明他的这个心是很低的啊，他的心是很低，他不会说认为自己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多么好的这个功德呀，多么殊胜的境界呀，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有信心则无傲慢，有傲慢则无信心，这两者也是几乎是一种不并存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我在这里呢，可能就是有些老道友呢对这些方面的交流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共鸣，就是有些感受。那么我希望呢，那就是主要是刚才这个表达方式，主要是想呢让大家能够重视这一点。平时的话要常常的要明白，这个所谓的学佛和修佛跟世间的一种工作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掌握或者需要具有其中的某一些环节，这些环节不具有的话修不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呢就可以精通三藏十二部经教，但是的话实际意义上修不出来呢。所以这一点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呢就是上师这里说，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修行要诀，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可讲的，就是讲到这个信心的问题，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的成就乃至于对圣义地的证悟，其实都是依靠信心去驱入的，而不是以分别心去驱入的。当然这些呢我就想呢在这里就不多提，只要呢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一个啊，不要呢就像上师这里说的抛弃根而捉住枝，这个是很麻烦的。在枝叶上面自己全部都把握住了，然后显现上面人家也觉得你很优秀，但是的话就是根本如果舍弃的话，那么这徒劳无益，徒劳无益。所以说呢这是这一条呢，希望这个导友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啊，要了知对于自己所学的这个法脉，以及呢此所这个赐予自己法义的这个具恩德的这个善知识呢，要有一种清净恭敬的相。而且我以前啊，我记得是在皈依的章节里面也曾经跟大家也是这个交流过一下，其实这个信心哦，它跟贪嗔之心是不一样的。你具有信心的相不代表说你排斥其他，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贪心的特点。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哎呀我对这个上师有信心，那么我对那个上师怎么办，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贪嗔的特点，你还不懂得什么叫信心。实际上真正的信心它是一种广大平等周遍的，它不会排斥其他任何一者呢，但是的话他不会阻挡自己呢该有信心的对境，他会兴起这种清净心，所以他所获得的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当然这条呢我今天这里也是不想就是说在这个特别广泛的在宣说，觉得也没有必要了。那么导友们在对这个问题呢自己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并且呢平时呢要常常的去反观自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么这一段内容呢应该是我们是学有所获的。这是我们讲到的前面的这一部分，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它真实的科判呢，就是说清净这个委员罪障念修金刚萨埵分为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忏悔之力，第二呢是四种对之力，第三呢是真实念修金刚萨埵，第四呢是念修百字明，第五呢是忏悔的这个功德。忏悔之功德，等到我们后面看到忏悔之功德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一辈子我就修这个法就已经很好了，他的这个功德确实很殊胜。所以呢要升起一种信心，平时自己呢要常忏悔啊，常常忏悔，这是很有必要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这个忏悔之理。忏悔之理当中呢，就是相续中升起甚深道着殊胜正相的主要障碍，就是这个罪障和习气啊。其实按道理来讲，这个应该是我上一次呢在这个114堂课里面讲到了这个忏罪的重要性啊必要性，以这种方式呢跟大家交流的。这一段的这个忏悔之理也是啊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忏罪。但是这个115堂课里的内容呢所讲的角度呢跟114堂有所不同啊，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很殊胜的地方，有一些很殊胜的地方，而且后面的几个公案啊都具有特色性，所以呢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在这个逐字逐句的再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真正的这个就是不能够证悟，它主要的障碍其实就是罪障和习气，就是我们对它的每句话呢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确定性，要这个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前行里面每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能够确定，我现在你看我已经费尽心机了，我每天很精进的学法呀修行啊，我这个培积种种的善根啊，我这个就是尽量的跟随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意乐啊，就是行持这个菩萨行啊，那我还是没证悟，那对吧，我还是没有证悟。那么我心里面是渴望自己能够达到这个超凡入圣的真正处理三界的这样的一种道果之相，这个的话它主要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障碍啊，就是障碍和习气。那么如果说 了知了，对于这一点确定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说为了使这个阿赖耶的这个明镜中显现正悟的影像啊，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想让这个正悟能够现前的话，净除罪障呢就是一个啊至关重要的一环。这就好比呢镜中要映现出影像，擦拭镜面就十分关键一样。哎，这一点的话，因为我们在114课呢也是上神波切就引用了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啊清净业障的话就如同是这个擦镜子的布，你们要经常的用这个布的话来擦拭自己的这个心，让心得以清净。那么我上一堂课呢也曾经分析过了，就是从那个就是我们比较这个疗愈的角度上来讲呢，就心的自信光明和课程的这个关系。心的自信光明的话，它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30不迁变的方式恒是存在的，而这个课程的话，它就像虚空上的乌云一样，它是暂时偶尔的一种课程相，是可是这个是有为法啊，是一种这个可摧毁的，是一种无常变化的这个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课程呢从更了义的角度来讲，它本不存在，是这样的。那么从现象当中呢，它确实有了一种本无而有的这个迷乱的显现，这种迷乱的显现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所以呢就从这个角度就说明它是可以被遣出的，而且它绝对是可以被绝对是可遣出的，是这样的一种特性。而新的这个如来藏光明是不可能被遣除掉的，并且呢就是我们对这个障垢的这个问题上，你在名言当中啊，它确实呢是有这样的这个可遣和这个啊，就是说能遣和这个可遣，但是说你遣除了之后的话，它这个新的自信光明呢自然就会显露。所以呢上师在这里用这个圆觉经的校正啊，就是常当勤心忏，无使一切罪啊，诸障若消灭，佛境便现前。这句话呢可能有些道友说的，哎呀那不是那个六祖的话他讲的这个说是这个这个什么明镜亦非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不是更加了义吗？当然了，如果说你能够安住在这种实相意，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意义上来讲，真正的实相本性上，我们来分析发现呢，实际上这个课程它本来连存在都不存在，本来就不存在，本无的一个法。而且这个无呢，还不是说二传当中所讲的这个显而无自性，就是根本就没有，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空无的法。这个角度上来说，那确实也没有什么那个需要遣除的啊，就是它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遣除的障碍。但是呢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修行人的境界当中的话，你只是词句上了知这个道理呢，是远远不够以遣除自身的障碍的。但是呢就说因为什么呢，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处在这个名言的现象当中，在你的面前已经显现了二趣。如果在你的面前的话确确实实这个实相的境界现前，那么你这些二趣的相压根都不会现，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资格，就是说什么呢，能遣所遣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在你面前已经显现了这个二趣，而且这个二趣的话还不像是就说已经像这个见地菩萨他在初定位的时候他有这种二趣显现，但是他全部是一种同时呢他是这个安住在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显而无自性的境界当中。而我们凡夫人显现的这个二趣却是真实的啊，非常真实的，你透不过墙，你透不过玻璃，透不过电脑等等的，这你受它的这个作用力的束缚和约束的话，那么就要去随顺它，就是你必须要去行持可这个能遣的方便，去遣除可遣之障碍，你必须要行持这个方便，否则你就是被它遮盖的，你就是被它遮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在有一些道理的这个了知和实际的行为上面的话，那么要明白要明白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那前面提到过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见解上面的话确实知道究竟的这些实相的见解，但是呢在行为上面的话要行持广大的这个如梦如幻的积累二字的行为。这个我们前面在113课、讲到一些见修行果的窍诀方面已经想得非常明白。那个的话其实这些道理呢确确实实并不是说有一些这些高僧大德害怕这个众生这个就是说不惜设因果故意怎么说，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他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如此。乃至于呢像这个见地菩萨以上，我跟你们谈一下这个问题呢，就是让大家要了解名言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去念到这个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这些呢并不是错，但是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名言当中你必须要有一种功用力呢去精进的这个清净业障，积累功德，这个是最聪明人的做法。因为我就用这个菩萨的这个例子来举，见地菩萨以上，我们先不说凡夫人， 人了。我们现在连有大部分的修行人可能连自量道还没入得进去呢，都还属于是未入道者。自量道的话它是有标准和条件的，我们连自量道都五道当中的第一道都还没入进去，就不要说见道了。那么我现在就从见道的这个菩萨角度来讲，其实呢这个见地菩萨以上他的这个入定和出定的修习啊，他侧重还是属于出定位的这个修习，实际上他的侧重点。那么在出定位的时候他做什么呢？我们以前就是说在讲菩提心的时候呢，菩萨出定位呢他还是属于世俗菩提心所设，就是他就有属于是有所缘的，那么有这个所度化的这个众生的这种对境，只不过呢他会了知他是如梦如幻显而无自性，因为他已经有如根本慧定的力量去摄持的缘故。那么对于菩萨出定位他做的是什么呢？努力的集子积累福慧二字，他做的是这个，就是他非常努力的非常精进的去集资进账。菩萨在出定位做的这个，那么他是依靠他这个，其实的话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菩萨出定阶位啊，这是他主要的修行，他依靠这种集资进账来使得他入定的这个入根本慧定的这种智慧的力量，无分别智的力量不断的增上。那么他入定的智慧增上的话，又能够摄持他出定的这种这个这个摄持这个显而无自性的这个如梦如幻的三轮体空的这种空性力量，也起到一种增上的作用，而呢更加的这个就是说行持这种更加广大的这种这个度众啊，还有这个集资的这种能力。那么依靠出定的这种集资的力量，又使得他这个入定的这个智慧力增上，这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而侧重点的话，菩萨实际上侧重的是出定位的修集。所以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菩萨在出定位的时候他都要努力的去积累资粮，那么在他出定位的境界，他已经完全是自己彻证的自己现证到的显而无自性的境界的时候，他是努力的积累资粮。因为他这个显现的话不是断空，他会有他的这个缘起力，那就是不这个空性啊，他不是断空，他有他的这个无二无别的缘起力的显现。即便是已经了达了彻证了万法如梦如幻的自信的这种这个见地以上的菩萨，他还要去随顺这层缘起规律，因为这个缘起显现不灭的缘故，他会随顺这个缘起规律，所以他就会精进的去行持这个集资进账的这样的积累福慧二字的这种方便法，依靠这种方便法来使他的这个入定智慧有一种增上的相，它是这样的一种修集方便呢。那我现在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既然说从这个见地菩萨以上看他的修行都是以这种方式行持，那么凡夫人有什么资格就是借用一些呢高深莫测的这个这个就是说是远离善远离恶啊，或者说是能浅所浅都不存在啊，心境本来就没有什么障垢啊，用这个，因为什么，这些话的话如果是从一个成就者的角度成就者的口里说出来它就是没错的，从一个凡夫者的这个口里说出来而自己如是行持的话，就叫做疯狂的行为，着魔的行为，就可以这样来下断定。所以说今天的这种表达方式呢，我觉得也是能够希望的，就是道友们可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现在还处在凡夫位，我们还没处在菩萨的阶位，那么乃至于在菩萨的阶位他都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修行，他的侧重修行还是在他初定位的这个集资的方面的一种修行力，来呢依靠这个方便来使得他入定的根本慧定的智慧力增上。那么作为我们凡夫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的积累资粮清净业障呢？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明白呢真实的佛教的知见到底是怎么样树立起来，应该要清楚啊，应该要清楚。所以呢在自己的这个目前所处的这个阶位，那么应该干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定要精进的忏悔清净业障，对我们来讲的话还谈不上真实的就是说能够安住在这个就是说实相的这个无有能浅所浅，但是呢并不代表说那是不是我这个话不能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你需要取舍因果。但是我们在抉择，比如说你们大家很多道友还是学习了这个中观啊，非常随喜，中观毕竟是不好学，能坚持学下来呢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就是说你们在学了这么多的这个殊胜的中观论点，抉择出殊胜的这个正见的话，这一点是不能丧失，因为毕竟这个才是真实万法的这个究竟实相义。但是见解呢是这个就是抉择了这个见解，但是从我们现在目前只是处在一个凡夫人的修行阶位来讲，不能够丧失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这个就是积累资粮，断除这个罪障，乃至于呢要遮止自己强烈的这个贪嗔痴的非福德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恶业， 和他恶业的这个因缘啊，这些方面要努力的这个去中断它。或者呢，反过来说，假如说你的中观真的学得好，你名言中的这个取舍因果肯定是个很好的，你的相续肯定相对来讲会比较调柔。那么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名言当中你甚至可以呢借用中观的这个力量呢，去相似的去这个用一种如梦如幻的方式呢，仅仅的积累资粮呢，来这个摄持自身。那么这个当然呢功德也很大，但是这一点呢，就是我在这个讲前行，我觉得就不必要广泛的在这个方面啊反复强调了。这个有一些道友可能对听这段就会稍微有点费劲啊，所以我就不广泛的在这里讲这么多，但是我主要是想这个让大家明白，我们在这个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进账的这个问题呢，很重要啊。而且呢，你这个如果进账进得好，你相续中的这个证悟实相的这个智慧力就会越来越超性，它甚至呢会出现一种相合于真正的这种自相体验的那种暖相就会出现，这都需要这个清净业障啊，否则是很困难的啊，否则是很困难的。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证悟之障的问题。那么下面的话，当然这个上师就是举的那个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光是沐浴不能清净罪障。其实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道友们呢可能我在这里讲的话，就是给你们也是提醒一些思路啊。真实的上师在引用这个杂譬喻经呢，这个公案呢我就不描述了，暗示呢你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在辅导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公案的本身道友们都很清楚。那么作为辅导员的话，是要把它的意义强调出来，并不是说我在给组员在这个共修在辅导或者在拉线的时候呢讲的就是比如说这115课总共分了几个章节，那么这个洗浴不能清净罪障是讲到一个公案，然后你把公案描述一遍，这个是不必要的，只要看懂字的人都能看懂这个公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不离上师的这个讲法的含义，你需要告诉道友这个公案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其实它里面就是含涉到了是一个佛教的这个见解的问题啊。因为他最后面不是他的这个儿子说什么呢，唯有依靠佛陀的这个八戒之持禅定之水来洗浴，才能清除自相续的这个罪障。这就是什么呢，外道跟内道的最大的区别啊。你像现在这个在这个就是有一些外道还保留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他就是天天在这个恒河水当中去沐浴，他想依靠外在的这种洗浴啊，就是他是一个清净的相，认为就能够清净自己的罪障啊。其实上这是阐释的他的这个知见不正。而我们佛教内道的话，就是心里很清楚，我们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罪障要依靠什么清净呢，就是我们说罪从心起，从心忏，要依靠心来清净。而这个心的话，它不是说是通过一个外向的这个水就能够把它清净得了了，要通过我们后面所讲到的一些四对之力啊，或者是发菩提心啊，或者是安住这个空性啊，或者就依靠这个殊胜的这个本尊佛尊，依靠这样的殊胜的对境呢，来这个恳求忏悔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呢，才能够清净到自相续的这些罪业，这才是一个内道的这个修法。那么同样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实际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自己要明白如何才能够对治得了罪障。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现在呢在对佛礼拜，或者呢我在念修金刚萨埵，或者我在这个就是说是修一些这个法门，你不能够光是呢有口无心的方式，或者只是身体在做一个礼拜的动作，而呢心却没有呢跟上这种这个就是说是诚心忏悔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如果这个心力跟不上忏悔的力量，那你这个动作或者你这种行为就跟外道没什么区别，就好像外道在心上不下功夫，只是想依靠水去把自己罪业洗，然后在水里面拼命的洗呀、洗呀、洗呀，有什么用呢？真的如果这样能洗干净的话，洗清净的，那确实就像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那水里的这个鱼呀、鳖呀、虾呀早就已经成佛了，他们天天泡在水里呀，那早就清净业障了，是吧。这个就讲着用这个就说是你对外的用功白法，确实不如呢在自己心上的用功依法的道理。这也是体现了这个佛教的这个内道当中到底它的知见落在哪里，它的核心在哪里，它的殊胜处在哪里，都是从这个公案当中有所体现的，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以后呢平时不管做什么善法，其实如果啊比如说你做这个善法呢，你最近假如说呢我们就是说是有些道友对这个百字明的修法特别有信心，他就想呢能清净 定罪业，这些善法都可以变成这个净罪的因。因为你在行持这些善法的时候，你的这个心的这个力量，发心的这个力量，就是希望能够遣除自他一切众生的这个业障的话，这个法呢就是由你的心就驱导到这里，它就会起到这个净障的作用。主要是看自己的心的力量，而不是呢单单是依靠一个外在的什么像我念了多少万遍的百字明，或者说多少万遍的金刚萨埵，又如何呢？又如何呢？心如果说连最基本的这个厌患对治力和返回对治力都没有的话，你再念几亿遍又能怎么样呢？没办法的，没办法。因为佛教的这个知见就是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这个就要明白呢，如果说我们有的有些道友念了已经上亿遍的这个金刚萨埵了，自己也觉得应该最障能清净吧，那你要问一下你的心是不是已经起到了这个四对治力的作用。如果没有的话，你跟这个外道有区别吗？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说句实在话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他的这个从见解上面来讲，你就在外面下功夫，你没在心上下功夫啊。这样子的话，他的内验相很难显出来，很难现出来。所以呢，这是我们就是对这个道理的话要明白，那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一个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可能这里涉及到了一个稍微的怎么说呢，小小的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问题吧，那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呢，在佛教内道也有这个浴佛节，对吧？就是他依靠这个给佛陀沐浴，或者说给菩萨做沐浴啊，这是一种那个就是说清净自己业障的一个很殊胜的方式。这个在汉地的话，汉传佛教里面就是有一种就已经养成这个习俗啊，他就有这个浴佛节。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佛陀就是说这个佛像啊，然后呢他这个自己呢就是制作的这种香水啊。很这个清净的，很清净的泡的这种这个香水，然后呢，这轻轻的，就是这个缓缓的从这个佛的这个头上呢，这样子整个就是沐浴下来，它这个带着的这个含义的话，它里面有香味儿，而且呢，这个水是起到清净的这个净除脏垢的这个作用啊，将这个佛像身上的这个灰尘呢洗刷掉，这种作用实际上就起到了清净自相续的这个脏垢，对吧？清净自相续的障垢，它更深层的这些含义，它就是说生生世世具足戒香啊等等等等，它有很多的这个内涵在里面。那么就是说，那这种方式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外向呢？那跟外道有什么区别？通过一种外在的洗浴，包括呢就是很多这个居士他都懂得，比如说我供养出家人这个这个提供出家人沐浴的这样的一种场所或者说方便，就能够清净自己的业障。那你不是也是洗的是洗身体，但是呢就是目的好像是让自相续的这个罪障得以清净，这个跟外道的知见是不是就变成相同了呢？其实不相同。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佛教的知见当中始终是呢罪从心起从心忏的，这个知见是没有丧失，但是依靠这种外在的形式啊，就是名言当中它有一种这种缘起力，它需要依靠这样的仪轨，加上它内心的这个就是发愿的这个力量，而不是呢我们的这个知见呢它始终不会像外道的那种，它就认为呢洗身体就是洗身体，依靠洗身体的话，这个罪障就像这个脏东西一样就会被洗掉，它这个知见就落在这里，而呢没有这个落在这个心上面。而佛教只是依靠这样的一种表示啊，依靠这个比如说浴佛的这样的一种表示，或者说呢就是自己沐浴的啊，就包括你们居士自己在沐浴的时候，以前我们不是都讲过要学会发愿，对吧？那么你在沐浴的时候就愿我与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呢清净障垢，那么这个沐浴的这种无记法，它就是属于是我们是平时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的这种无记法呢，它已经被这个就是菩提心所摄持嘛，就有点像这个华严经的进行品里面啊，它所做的所有的行住坐卧的这个无记状态，全部是以它的这个善愿力摄持的时候呢，都变成了菩提的资粮，成为一种广大的善根，这些方便我们都是有的。那么这个方便就是说，你借用这个外在的这种形象，加上内心的这种发愿，它依靠名言的这种缘起力的话，它就可以起到忏罪的作用。但是呢跟外道的说单单就是依靠洗浴就能清净业障的想法，那是截然不相同的。所以这里的这个小小的疑问啊，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懂也行不懂也行，只要呢如果你们这个对佛教本身的信心具足的话，那么这个到底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只是在这里提一下。那么下面的话 上仁波切在这里讲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在藏汉的经序当中都有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主要是针对你们啊、就是作为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修行人或者说是学佛者呢，来这个宣讲的，就是为了打消有一些道友的顾虑。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道友呢，就是害怕，由于不了解这个就是金刚萨埵修法呢，他以为只是在密宗当中有，而呢就这个心里面有一种畏惧啊，就不敢涉入。这一点的话，就是上仁波切以这个悲心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解释了，其实这个金刚萨埵修法呢，在汉传佛教的这个经藏当中完全是具足的，所以你们自己也可以按照上师所讲的，比如说这个经的名字啊，你们自己去查。这个的话就是他翻译的这个意识呢，也是我们这个唐朝的这个汉族人自己的这个意识，他是属于跟这个唐玄奘平起平坐的，几乎就是说平起平坐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属于是这个开元三大师之一啊，是特别殊胜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汉人的这个大义师翻译的这些经藏里面，他就完全就具有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还有他的这个功德呀，他的这个名号啊，他种种的介绍啊，他全部都有。所以呢，只不过只能说是什么呢，在汉传佛教当中这个法门呢没有被人所认识，没有弘扬出来，而在藏传佛教这个法门却被作为是所有宗派都是作为这个前行的方式呢，这个把它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直呢在采用，它的功德确实很殊胜。那么了知了这一点的话，其实心里面不要有一种这个恐惧心和排斥心，没有必要。佛教的所有内道的这个修法绝对对自己呢是不会起到任何障碍作用的，更何况呢这是本身在这个汉传佛教的经教当中本就具有的一些修法，只不过呢就是没有这个弘扬出来，借用现在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方便方法呢而呢给大家这个介绍出来而已。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就是打消一些顾虑，那么该用一些殊胜的方便去忏悔，你其实也不会说是舍弃自己，比如说学净土啊，学禅宗啊，其实不会舍弃，学净土也好，学禅宗也好，它都需要几次进账。那么告诉你一个非常这个殊胜的这个进账的方便方法，对我们呢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对于这个道理呢应该要了知。这是呢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我就比较简单的讲了。那么下面的话就讲到这个忏悔罪业，只要忏悔必定能清净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刚才呢这个在这堂课的最开始啊跟大家交流的，一定要意识到忏悔的重要性。那么只要你能忏悔，他决定获得清净，就是怕不忏悔，然后呢这个狭满人的人生，如果你还没有忏悔就已经步入后世的话，好可惜哦。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能抓住机会，只要忏悔就不可能不清净罪业，它跟这个就是说积累罪业的这个时间呢是不成正比的，还是不成正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这一段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在这个原文的讲记上面啊，原文的讲记上面的话，刚才应该是讲到，刚才我念到那个阿赖耶识的这个明镜的问题，阿赖耶识明镜的问题后面就说，为此呢佛陀宣说了不可胜数的净除罪障的方便方法，而在这所有法当中最为殊胜的就是念修上师金刚萨埵。这是呢这一节，当然这一节呢从这段文字里面我还再强调一下，就是刚才的话我们是从这个就是说是他在这个汉传佛教的经教里面本来就存在的啊，这个修法并不是呢属于藏传佛教独有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佛陀宣说的，就是这是佛陀亲口所说的教言，那么如果作为佛教徒，作为佛弟子来讲，不应该排斥，没有必要排斥，对我们的任何一个修法不会造成丝毫的障碍。它就好像呢，就是我用个什么比喻来形容呢，就好像我们前面讲六度啊，讲六度的时候就说这个精进度呢是周遍在其他五度的，精进度自己没有一个单独的体相，那么它是什么呢？显现到布施的精进、持戒的精进啊、安忍的这种精进力和这个禅定的精进力，以及智慧的求取智慧的精进力，它是周遍在其他五道当中的，才体现出来这种勇猛精进的相。同样的道理呢，其实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它就是指的是忏罪嘛，侧重点就是忏清净业障。这个清净业障的话，它可以周遍所有的宗派，它实际上是跨度宗派的。那么在这个修习净土法门当中，也需要忏罪。那么修习禅宗的话更需要忏罪，这个禅宗是个顿悟法门啊，你如果说罪业没有清净到一定的程度，你的福报没有深厚到一定程度，它怎么样当下开悟呢？很难的、哦、很难的。所以说呢， 它这里面的话，这个忏罪的这种修法呢，它是周遍于所有的这个修法当中都是需要的，它是不分宗派的。了知这一点以后呢，打消自己的顾虑，你可以呢就是以你自己所学的这个宗派为主，但是你不管学什么样的，只要是一个佛教内道的宗派的话，忏罪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除非你不想从这个宗派的这个修法当中得到成就，得到解脱，那我们就不说这个话了。那么如果想得到解脱的话，一定要清净自身的业障，它就像这个我刚才举的那个金剑的那个体相一样。所以呢，要打消自身的这个顾虑啊，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呢，而这个舍弃这种殊胜的修行法门，这是特别可惜的。那么再说一点啊，就比如说有一些像这个修习净土的道友，你们在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那假如说这自己呢要修这个十万遍的这个百字明，那么修十万遍百字明，你在你那个每一座的这个前面的发愿，以及每一座结束之后的这个后面的回向，你都可以这样子，就是依靠这个百字明的力量，希望能够净除自他众生的所有的这个罪障，尤其是呢在临命终时呢往生清净极乐世界的这个罪业，愿呢依靠金刚萨埵的这个本尊的这种这个发愿力和我的这个恭敬啊诚心忏悔的这个力量呢，全部呢就能够得以遣除，让我与所有的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你单单这一个念头，归头也有了，菩提心也有了，忏悔罪业也有了，而你自己本身修的还是你自己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从来都没有远离过。这些道理懂了吧？就是说这一点呢，就是要了解啊，了解了之后的话，就是要意识到，其实这些修法呢，只是增上我们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的这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不会起到任何阻碍作用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啊，学佛呢要有智慧，要有智慧，不能够呢就是太迷信的啊，就是一种很迷信的方式。哎呀，不学不学，哎呀，不修不修，我已经有一个修法了，好像呢其他的这些道理就会给你起到障碍一样，这些都是一些愚痴之想。愚痴之见啊，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用一些严厉的话说一下也可以吧，就是比较愚痴的想法，自己障碍自己，没必要哦，没有必要，你这个想法过头了，会变成舍法罪的，这也是很麻烦的哦。这是佛说的呀，这是佛陀给我们传下来的这个殊胜的窍诀方便，为什么就像看到敌人一样，看到魔鬼一样的去排斥呢？完全没有必要。这一点的话，就是自己应该要明白取舍。这是呢，就是我刚才补充一点啊，就是看到这句话说佛陀宣说的话啊，就觉得好像确实还是需要强调一下。那这么殊胜的法义呢，不该舍弃，也不能够放弃啊，好可惜。这是这个方面啊，再给大家强调了一点。那么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忏悔能清净的这个道理呢，它原文当中也是有一段说，总的来说，不管是什么罪业，只要忏悔，就没有不能清净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怕你不忏悔，只要你忏悔，而且你按照这个忏悔之道去忏悔，就忏悔的这个啊，它里面需要必须具备的这些道理去忏悔，不可能说是没有有这种啊清净不了业障的，这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呢，包括这个忤逆之罪，这是我们作为这个一个众生来说的，他造的最严重的这种忤逆之罪呢，都能够清净，所以不可能清净不了。那么如呢，古代朱大德也曾经这样说过，本来罪业无功德，然忏可净为其德。所以无论是违犯外别解脱戒、内菩萨学处，还是失毁了这个密宗的三昧也等等，即便是罪业再多么严重，通过忏悔也能得以清净啊。这是呢，就是我们说只要忏悔必定能清净的这个道理很重要啊。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一般的一个凡夫人来说呢，你说你自相续当中丝毫不造罪业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呢，这世间上呢，确实按照这个古代大德的这个说法呢，就分为两种人嘛。如果说呢，他这个就是从来不造罪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最殊胜的一个一种人的这个身份呢，一种身份。但是呢，我们几乎这个每一位这个凡夫众生做到这一点都相当的困难。那么就是第二种，就是虽然说呢，自己相续中呢是造了罪业，这个本来是没什么功德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亲近他的话，这就是罪业的功德。这一点的话，就是这种讲法非常殊胜啊。所以我们从无始劫以来一直到今生，乃至单单就说今生当中啊，自己违犯过多少的这个别解脱戒的戒条，然后呢 这个菩萨学处的戒条违反过多少。有些道友可能对这个菩萨学处不是特别了解，我上次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菩萨20个戒条，那是从严禁恶行戒来讲的，它还有46种这个恶作罪的这个戒，真正细看起来会发现自己每天会违反很多。那么一个恶作罪都是要堕落恶趣的，堕落到地狱当中的，更何况违反了根本呢？这些的话就是这些罪业我们不能不考虑啊，不能不考虑。单单就是说，假如说有些道友说，那我只守持了别解脱戒，菩萨戒都没守，好像很困难吧？这个尤其作为大乘行人，没守菩萨戒，没发起愿行菩提心的，好像几乎找不到。那么就是有些说没守密乘戒的话，即便是没有守这个密乘戒，但是你这个自性罪啊，就是食不善业的，自己说了多少的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自己做了多少的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杀盗淫这三者身体的三支呢，根本方面的还有知分方面的，因为我们以前说嘛，杀生还分为这种这个上中下三品的，对不对？那么有这个贪嗔痴不同的心态去摄持的，然后呢有这个杀人的最严重的，还有这个胎儿，那么还有一些知分的啊，杀这个旁生的，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重视杀生里面涵括了很多。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道里面也涵括了很多，邪淫当中也有很多之分的，细微方面的话，自己相续中的种种的淫念贪念，多少的自信的罪业，你能折止得了吗？那即便就是说不从这个守戒角度来讲，这些自信的罪业都是导致我们堕落的因啊，这些的话都需要忏罪。那么这里就说什么呢？即便是罪业再怎么样严重，通过忏悔必定能清净。所以上师这里呢引用的这个就是大基金的这个校正啊，就是说放置了100年的脏衣服，我们不需要100年当中去清洗它才能清洗干净，一天就能清洗干净。这个道理的话其实是给我们一种信心啊。一个方面了之呢，就是说衣服上的这个障垢呢，其实它是一种课程的相，它是可净之法，不是说呢像衣服的本性一样啊，这个衣服呢如果是一种颜色，你怎么样洗的话它还是这个颜色，不会把它这个颜色洗掉。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它不是它的这个本性的这个特征，那么它是可清净的法。另外一个方面，他清净的方式也不是这样，我们造了无量劫的罪，就有可能依靠自己的这个如理如法的忏悔，在一刹那当中，一个心念当中就能遣除无量劫的罪业，能遣除无量劫的罪业，对这一点要有信心哦。心里面如果说啊，只是一种说法没感觉，那么这个就没学好，就是只能说，或者就是这个我作为讲者的话，我就没有再多的能力能让你们升起信心了。那么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单单从交流法业的角度，自己对这个法的本身，不看这个讲者的能力怎么样，单单从法的本身好好的去思维。既然说呢，说100年的脏衣服一天能洗清净，我无量劫的罪业我一天就能清净，那我就要精进忏悔，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有生之年将我无始劫以来的罪业都清净的话，那么肯定我在临终的时候是有极大的希望获得这个往生极乐的这样的这个机会的。这个信心要有一种定界升起。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用几个例子，这个例子呢非常殊胜来说明呢，第一个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婆罗门央俱里摩罗，也就是直曼王，他残暴的屠杀了999个人，但是呢通过忏悔而清净了罪障，并且在寄生中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再有呢，威生愿王虽然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但后来通过忏悔而恢复清净，结果仅仅感受了如筹线球触地的即刻这个弹起般短暂的地狱之苦，并使呢从中获得解脱。佛陀在这个诸经藏中讲述了许多通过忏悔而得以清净的公案。护主龙树菩萨说，何人昔日颇放逸，而后行为背景甚，如月离云及绚丽，难陀止满难能乐同。那么这段是这个前行里的这个原文。那我们先呢就是从这几个公案分析直曼王杀人的这个公案呢，他的这个过程呢我也在这里就是节省时间啊，就不描述了。那么对于这个公案的这个意义啊，其实呢主要的我们在这里用这个直曼王的这个公案呢侧重点就是说，他这个直曼王，你想呢，杀人的话他的罪业很严重的，他跟杀旁生甚至杀一头牛这个罪业都不一样。他从守戒律的角度来讲，他犯的是根本，就属于是断头罪。那么一旦这个就是比如说他杀了这个人哈，他这个 别解脱戒的根本罪犯完了，菩萨戒的根本罪也犯完了，因为损害众生嘛。菩萨戒的核心就是在于不害他众，饶益他众，在这个核心上面。那么你杀了人，其实菩萨戒的愿心、菩提心同时会失毁，全部都保不住的。更不要说呢，这个密乘戒全部都已经毁尽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何况他杀的还不是一个人呢，他杀了999个人，甚至于呢，他最后面还起心动念，就是想杀害自己的母亲嘛。他光是从这种起念的角度的话，就非常非常的一种严重的这个罪业。但是后面呢，他依然可以通过这个忏悔力得以清净。我们可以知道，单单从这个公案就可以意识到，就是我们自身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杀999个人呢？毕竟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我们比止曼王要好得多。那么换一个角度，止曼王居然已经成就了，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像止曼王那样亲近的，就是努力的去忏悔罪业的话，必定能够，他在这种严重的罪业的情况下，他还能够得到圣果呀，寄生当中得到的圣果。我们一通过这种公案，应该有一个极大的希望，就是我现在毕竟我这辈子我没有杀过999个人，对吧？那么我的罪业肯定从这些方面是没有他这么严重的。那他精进的忏悔，他都能够现世得到成就的果位，那我精进的忏悔的话，我临终一定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要有这个信心。这是呢，从他的这个忏罪的这个功德上面来讲，我们应该有一种这个真实的这种感受啊。通过这样的这种例证啊，通过这个例子，自己呢心里要对这个忏悔力呢有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信心，要精进去行持。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再找一下他的因缘，其实还可以体现到另外一点，这个止曼王为什么他会杀999个人呢？是因为所依止的知识不是真实的善知识的缘故。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在那个有一些道友啊，对这个公案比较熟悉，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曾经这个止曼王他在自己做这个婆罗门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还是也比较孝顺比较贤善的一个啊，就是从他师父的角度来讲也很看重的一个弟子，那么就说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成分吧，就是本身先天带来的这个功德的话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为什么造了如此巨大的恶业啊，到后面呢自己就是说啊，你看这个上世这个公案当中啊，后来这个那个百姓的话就是不是用这个石头啊木块啊用刀砍他呀等等，他感受到这些。而且呢以前有些公案里面就是那个卫生院王不是很紧张嘛，就是看到这个杀人魔王，因为止曼王他力气也很大呀，就是那个当时的话，这个国王就带着整个军队来镇压他一个人呢，结果佛陀就是说他现在连一只蚂蚁也不会踩死了，他已经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出家嘛，并且现前胜过了。后来这个卫生院王就不相信，就想去看，然后呢佛陀就说他现在还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但是他感受的是他那个就是说杀人的这些种种的果报。那个国王想去看的时候呢，他用那个钥匙去擦这个他的那个门的那个钥匙的那个孔的时候，这个钥匙当下就已经化掉了，就是已经化没了。就所以说明什么呢，这个止曼王他自己待在他的那个就是说是宿舍吧，或者说是僧舍当中啊，实际上他当时处在这种地狱的那个这种苦受当中。但是因为他证悟了人我空啊，他有这个苦受和乐受，但是他不会缘这种苦乐受呢升起这种爱执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这种坏爱和这个欲爱，他不会升起这样的这个爱执，所以呢他就不会这个对他产生那个就是像我们凡夫的凡夫人的这种痛苦啊，凡夫人的这样的这个不是说是没有这个苦受，而是呢我们凡夫人这种不堪能的这样的这种痛苦感的话，对于一个罗汉来说的话是不会有的了，是不会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即便是造了如此严重罪业的这么一个这个修行人都能忏悔清净的话，我们也应该有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说的一指一位具象的善知识真的很重要的，否则的话自己就是说如果一指的知识不好的话，很容易呢就像这个止曼王一样无端当中啊造下这些这个杀人的这个罪业呢，确确实实很遗憾。他就是因为最开始没有这个找到具象的这个善知识嘛，源于他的这个师父，他师父后来因为生气还给他下了恶咒嘛，所以说就是用这个角度上呢对他就是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损害。从这一方面呢我们要了知作为修行人呢一指知识的这个重要性，这也是他的一方面。好，第二个公案里面呢 呢讲这个卫生院王。卫生院王的这个公案啊，也是官经当中呢说的这个非常殊胜啊。我今天还大概的又看了一下官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具信心啊，可以说是确实对这个净土法门非常的这个具有信心。那么卫生院王他造的时间呢，比指曼王还麻烦，他是忤逆之罪。这个所有的罪业当中啊，最严重的就属于是谤法罪和这个忤逆罪，就是无间罪啊，杀父杀母杀罗汉，触佛生血和破和合僧。那么他杀起自己的父亲之后，他后来也是呢这个就是说心里面升起这个悔心而精进忏悔，精进忏悔呢，结果呢就是他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经教里面是也是这样讲嘛，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杀的是造的是这个忤逆罪，他是绝对要堕的这个无间地狱当中的，不可能不堕。所以说他显现的还是堕入地狱了，但是呢堕入这个地狱起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说像那个拍球地狱一样啊，就像这个绒线触地一样弹起。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忏悔的力量。要知道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心啊忏悔强烈并且真诚，那么你可以使得你这个清净你的这个罪业，即便是呢这个你还是需要堕地狱，但就像拍球一样，就是下去了马上就弹起来了，他还就没感受到地狱的什么痛苦，马上就已经出来了，就一刹那当中就已经出来。那我宁可是要这样子，就是总比呢在地狱当中待一中劫甚至半个中劫要好啊。所以说呢，忏悔的力量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就是本身需要堕落地狱的这个种子呢，可以给它有四个方面的功德。这个以前在《金刚庄严论》里面也有，就是说可以使得它苦短，就是痛苦时间缩短，速出就是迅速的就能出离，就像这个拍球地狱一样，还可以呢持入，就是它这个忏悔的这个力量啊，可以使得它这个罪业呢晚成熟，就是它这个本来堕落地狱的或者三恶趣的罪业晚成熟，就推迟他屈入到这个三恶趣当中。那么如果他推迟到一定的阶段，他在推迟进入之前他就成就了的话，他就不需要了，甚至于呢他那个时候再进入就变成一个菩萨利益众生的方便了，就没关系了，你那个时候落不落地狱都可以，他已经完全都可以成为这个度化众生的一个因缘了，这就不是一件坏事了。而且呢苦清就是这四点，苦短、速出、迟入、苦清，他会有这四点，痛苦会减轻，那么马上就能够呢这个显现上好像他还是源于他曾经杀父的这个果报堕入到地狱当中，但是实际上就跟没有吃苦一样的，马上又出来了。这个就是忏悔的功德。所以我们呢现在作为末法时期的众生呢，一个方面其实自己的相续中的罪业还是很重的，就是造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些罪业。那么现在呢就是造业罪业已经造成了，这个就是成为一种事实，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呢能够改变它的就是积极的去忏悔。如果说真实的这个忏悔力强，自己能够清净自相续的罪业的话，即便是有一些呢你这个这个无始劫以来造的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业呢，也有可能导致于就是说像拍球地狱一样，你后世呢就是堕落地狱当中呢一下又弹起来，当下呢就能从中获得解脱，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忏罪它有可能会显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出现一些这个不顺，这就是那个产生的依靠这种强大的忏悔力量促使呢这个重罪轻报，促使这个就是什么呢，强大的善业力可以导致呢这个恶业提前成熟。以前我在讲净土的时候也是跟道有分析过这个问题，同样的道理呢，强大的这个恶业力呢，它可以导致呢往昔所造的这个善业呢提前成熟。那么你这个善业成熟，就是这个享受完了之后的话，剩下的就是这个恶业呢直接把你驱入到三恶趣当中，永无出期的方式呢这个不停的感受痛苦，是非常麻烦。这个业的力量啊，它确实就互相之间就会起到这个作用。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依靠自己心虔诚的忏悔力，那么可以呢这个使得这个就是往昔的这种严重罪业呢，以这一世重罪轻报的方式呢而这个得以这个偿还呢，使得你后世呢可以生生世世呢具有这个暇满难得人生，甚至这一世呢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像最后游者一样临终的时候决定往生的这么一个希望，那么我这一世受多少苦我都愿意啊。那说句道理来，那也是这样，这一世的话那受多少苦都愿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你们以后面这个引导啊，就是精进的在忏悔，按照上师的这个教言的话，就是一生当中都要努力的忏悔，真实的这个忏悔的这个这个到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身心的苦受，会出现一些种种的这个就是外缘显现上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出现一些短暂的这个暂时的这种苦受的委员，心里面应该要升起 欢喜心出现了以后，就是应该要明白，哦，原来的话看样子我的这个忏悔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出现一些这个违品的话，我应该升起欢喜心，说明呢我往昔所造的无始劫以来的严重罪业呢，这一世呢以重罪轻报的方式呢就已经给我消尽了，我后世就不用再感召了，一劳永逸啊，这一点的这个知见呢应该要有的。这是我讲的啊，这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就是上师这里又加了一个这个比丘这个投火坑灭淫罪啊，这个公案也是先就不用描述。关键一点呢，这个公案的特点是在什么呢？就是说前面那个卫生院王啊，其实他一个方面呢也是执欲知识的问题，他跟那个直曼王一样的遭遇，就是说他执欲的这个善知识，不是善知识，恶知识啊，就是提婆达多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因为提婆达波的唆使嘛，所以他造了一个这个忤逆之罪，杀了自己的父亲啊。后来他也很后悔，那么这个也是执欲善知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的这个通过自己的诚心忏悔呢而这个清净了这个罪障的。那么后面这个比丘投火坑的这个公案的话，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这个烦恼粗重，自己的烦恼粗重所导致的话，那么他这个忏悔清净的话是两个因缘，一个是对于这个大德这个舍耶多尊者呢升起了真实的信心，信心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尊者让他跳火坑他就跳火坑，这种信心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每个公案的特点不一样，但是它里面都强调出了这个忏罪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因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你是否对金刚萨埵法门有如是的信心，就是你像这个公案里面呢，是这个比丘呢他依靠尊者来呢这个清净了业障，尊者甚至让他跳火坑，他为了灭除罪业，他心里面的话另外一个因缘就是他自己想忏悔的那个力量，痛悔之心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厌患力已经强烈到呢宁可舍弃生命他都愿意去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个就是忏悔的这个四种对治力当中最关键的这几点的话他全部具备了，如果具备的话，那么真实的确确实实他就当下也能获得这个阿罗汉果呀，他就成就可以使他的这个罪业毫无这个丝毫无余的得以这个清净。所以我们每个修行人呢不是做不到，只要我们自己真实的具有这个彻彻底底的就是纯净的这种这个这个忏悔力啊，自己呢并且呢就是这里是属于这个比丘对这个尊者升起了这个大信心，实际意义上我们现在呢是原这个金刚萨埵在观修，金刚萨埵呢又是根本上师的本体嘛，对吧，这个在后面呢还会反复讲，那么这个金刚萨埵的本体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如果你对自己的根本上师具有这样的信心，那么我讲到这里的话是不是又回到我们今天学习的这堂课里面最开始上师所讲的那个修行的要诀，最关键的修行要诀就是对自己上师的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智慧无法开启，罪业无法遣除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最关键的要诀。所以这些公案里面啊，跟上师讲的一些道理全部都是相合相扣的，那么这个公案其实就体现这一点，他对于这个尊者有这样的大信心，所以呢尊者让他跳他就跳了，结果跳下去了以后呢他没有丝毫损伤，而罪业依靠这种诚心忏悔的力量而得以清净了，这里面就体现出了他几个要点，一个是信心力，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后面我们要修这个金刚萨埵，你对金刚萨埵本尊是否有这样清净的信心呢？形象是金刚萨埵的本尊，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么还是这个问题，你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是不是有这样清净的信心呢？如果有必定能忏罪。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对自己曾经所造的这个罪业是不是像这个比丘一样痛悔到如是的地步呢？啊，到处喊呐，产生了极大的这种惭愧心啊，然后到处去喊，就是我现在已经是个地狱的众生了，我已经不是沙门了，到处去这个求取这个忏罪的方法，你对你自己往昔所造的罪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痛悔心呢？如果有必定能够清净罪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这些公案很殊胜啊，非常的殊胜，这是讲到这个要点。下面讲那个能乐，能乐沙姆的这个呢，这个公案的过程呢就是在这里也是不讲，就是说这里面有几点啊，就是我要提一下的，就是这个能乐他不是最开始因为想这个灭除罪业啊，他在那个比丘那里得到那个祭子，就是若人做恶罪做修善能这个而能灭这个祭子，他就出家了嘛，出家以后他为了想灭罪，他这个非常的精进，而呢这个精通三藏，所以这个地方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还是我这堂课最开始跟大家也是提到了一些那个辅导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前面，就是前两天呢给个就是我们培训的第一堂课呢也是强调了这个信心跟文思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一定要了知 作为一个精通三藏的这个法师，他是一个什么呢？造忤逆之罪的人，他杀了自己的母亲，他也能够精通三藏，他可以精通三藏，并且可以辩才无碍。所以呢，反过来就说什么呢？单单精通三藏，并不代表这个人的相续就已经清净，不代表这个人就能够成就相续，就能够清净，这是两个概念。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文思的这个力量啊，它可以使得我们能够通达这个三藏的这个经教的意义，这一点是能做到的。不管你相续中有多么严重的罪业，你这一点是可以做到，它不妨碍。那么就说明什么呢？自己一旦精通三藏了，不能够升起这种傲慢和高举的心，你还离自己的成就差得好远呢。因为还没开始起修，甚至于连造一个忤逆之罪的人他都能够精通三藏，那我们精通三藏又有什么呢？其实这个不代表任何的，就是说你的修行的境界如何，不能够代表啊，不能够代表。这一点的话心里要清楚。而后面就是说，这个他不是精通三藏之后呢，其他的人就本来可能是应该以一种清净的信心啊，就是说你怎么就这么精进啊，就是你的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可能是想呢这个从他的这个身上的话能够得到一些收获。结果呢他就很老实的，也比较坦诚啊，就说我是为了灭重罪。他是什么罪业呢？杀母的这个，我杀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僧众们听了也都比较恐慌啊。后来呢，从这个确实呢，就是从那个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呢，这种造无逆之罪的人啊，他是没有办法出家的。所以这个佛陀就是说呢，这个沙漠之人是不能出家的，最后就处于是这个兵出僧团了。兵出僧团他又不想还俗，那么他就自己又到了一个边地的啊，偏远的这个边地呢，在那里的话，因为他精通三藏了嘛，他会给别人讲法，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就是讲经说法的话，结果他的弟子当中有很多人就证悟了阿罗汉果了，而他自己的话是没有得到成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一个精通三藏的法师，确实从他讲经说法的角度来讲是有功德，但是他能够讲经说法，确确实实不能够代表他的修行到位。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今天反复强调呢，当然一个方面呢是提醒我自己，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呢，就是跟这个在座的就是这个学员也好，辅导员也好呢，就是做一个提醒，我们应该要认清，如果自己真正的获得了这个精通三藏的功德的话，那么还应该清楚自己只是在佛教的这个门里面只是迈了第一步而已，还早得很呢，还早得很，不代表任何的，不能够代表什么。什么都不能够代表，这个还是需要脚踏实地的，从第一个从幼儿的方式开始去修才可以。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精通三藏那是不是一点功德都没有呢？没有，他就是依靠这个精通三藏才使得他脱离了这个恶趣的痛苦啊，这一点确实不能忽视。这也是他这个公案里面第二个需要掌握的环节，就是说，但是因为他不是讲经说法培养僧才嘛，所以他这个甚至他的弟子当中出现了很多这个成就者。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有些呢这个坐在高高法座上的这个讲法师不一定是成就的，但是他底下闻法的这些这个弟子的话，有可能很多修行境界确实比这个讲者好，这一点是绝对不承认也不行哦，不承认是不行的。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把这个身份，就是把这个想法，应该要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你自己就能够清楚，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组里面啊，你辅导的一些道友，有可能人家的修行比你好哦，也可能就是别人没有你讲的好，但是他的修行却比你好，甚至于他提前呢比你早修成就了，这种可能性都有的。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强调发心的这个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本身在这个跟人家辅导或者说是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获得解脱，你就心甘情愿的做一个护持者。你如果有这种心态，你会做一个很好的辅导员。就是你如果能够有这个心态，我就是护持别人的话，人家早成就，那是我心里面是最高兴的。你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么这种讲法确实是具有大意义的。所以当时他那个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培养了很多这个僧才，甚至于他的弟子当中还有很多人已经现前圣果的缘故，他死后的话堕入无间，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凡是造忤逆之类的人的话，必定会堕到无间地狱。就是无间地狱的话，他除了造忤逆罪，以及呢对自己的这个具有恩德的这个阿舍里有造了这种严重罪业的人之外，其他的这个造的这个罪业都不会堕入到这里去，这是最严重的这个罪业才会堕到这个无间地狱。所以他呢只要造了必堕无余，但是呢必堕是必堕，但是他这个却会出现呢刚才我所讲的这个苦短、速出、迟入、苦轻这四个特点。所以他也是呢就是成了一种这个拍球地狱的一个相嘛，时间极短， 当下就已经呢这个又转到天界，成为天人，就是还是没有成就，成为天人。而他呢成为天人之后，他这个当他这个因为天界都是这样嘛，刚转到天界他都会呢以这个神通观察自己前世的因缘，他发现呢自己是一个造了忤逆之罪的人，而是依靠这个佛法呢让他这个灭尽了重罪嘛，所以到以这个天子的身份呢就是现在这个佛前呢就是非常的感恩，那就是感恩佛陀。那么佛陀再次为他讲法呢，他证得了这个出果，就是小乘的这个预留果。所以这个公案啊是对于我们这个每一个修行人是极具影响的。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那个这个作为三藏法师的话并不代表修行好的这一点的话，希望道友们这个对于这一点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另外一个方面，那么三藏法师是不是没有用呢？并不是这样，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很多的这个弟子众呢，就是有他帮助别人获得成就了，依靠他的讲经说法其他的这些众生获得成就，那么依靠这种利众的功德才使他的罪业清净的。他这个侧重点跟前面三个公案又不一样，他的侧重点是在于呢利众的这个因缘，而使他的这个极重的忤逆之罪得以清净，最终还是获得成就了。所以我们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要尽己所能的这个以清净的发心来呢尽己所能的去饶益他人。就像呢就是我们说的，你对他人有一分的帮助，你让别人的这个善根，让别人的智慧，让别人的信心能够增长一分，那么你自己的这个功德就会增长一分，罪业就会清净一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能乐的这个公案呢实际上是依靠这个利他的这种因缘而使得自己罪业得以清净，那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这也是我们大乘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善巧方便，非常殊胜的善巧方便。所以道友们一定要学会去用，因为我们现在毕竟不像这个直曼王啊，不像这个能乐一样是一个小乘修行者，我们自身本来就是大乘修行者，大乘的这个本分就是利众。如果说真正的能够发自内心的一种清净的发心，愿意去帮助别人，或者说我就宁愿去自己这个就是虽然没有成就，但是我去护持他人的修行让他人呢能够比我更早获得成就的话，那其实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愿望好一点，假如说你的这个组里的道友有一个道友真的通过你的这个辅导他确实法融于心，他修出去了就代表你已经成就了啦，快成就了，没什么区别了。这个你的这个通过你的这个因缘你成就了一个圣者，你成就了一个圣者，你知道是多大的功德呢？无量的罪业依此而消除，无量的功德依此而圆满，你自己肯定是能够获得成就的，这是一个道理啊，这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什么利他，虽然是利他不求自利的话，但是这个自利的果报是不求而自得的，是这样的道理。这个地方呢，这个颂词不是这个颂词，这个公案非常殊胜哦。所以呢这里面就是在这个道理上面呢跟大家稍微交流一下。那么亲友书的这个护主龙门菩萨所说的这个亲友书的校正呢应该这个好懂就是如果任何人呢昔日即放逸其实说句实在话，轮回中的众生就是放逸惯了太放逸了，在轮回中放逸了无量劫，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有漏乐的放逸就是这种有落安乐的比较安逸的比较这种就是名言世间当中喜欢用什么词呢，这个洒脱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的一种生活方式工作也不紧张，甚至于呢不需要工作呢钱也花不完的，然后呢这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五欲的受用上面非常圆满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作为人的话就像这个磁铁一样的吸着人的这个心。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生活方式如果你不会将它转为修行的方便，它就是一个放逸，它会耽误你的这个暇满的人生哦，会耽误你的暇满人生，因为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单着在里面出不来呢。这个就是我们前段时间上是在讲英明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这个欲爱的那个力量，想获得快乐这个想离开痛苦，坏爱和欲爱一体两面，那么其实上是那个欲爱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强有力的一种磁力让我们把我们吸在轮回当中出不去的一个因缘。这个东西如果断不掉的话，其实人很难发起真实的那种处理轮回的精进心，这一点呢今天这里不强调了再讲这样的话讲不完了。 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个何人昔日之放矣。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而后，就是你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罪业，真正意识到呢这个就是说忏悔的这个重要性，它对修行的重要性的话，行为倍谨慎。倍谨慎一个方面就是说自己努力的这个从，因为这个颂词呢现在是引用在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里面，我就按照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颂词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啊，用在出离心的地方啊，用在这个别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个法义的这个场合当中啊，也可以用。就关键呢就是在这里用到忏悔，那么我们真实的自己的行为就再不能够造作恶业，不能以放逸的方式的话，这个无恶不作，这个是忏悔不清净罪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行为背景上，就是在这个取舍上面的话，努力的去忏悔取舍，这个懂得何为这个舍，何为取啊，这个断恶行善，这个就如同呢这个月亮远离了云翳一样啊，就是显现的这个非常的这个绚丽，就是月亮的这种皎洁，这种清凉，这样的这个明亮完全显露出来，就如同呢南陀止曼和能乐这个颂词当中讲到这个南陀呢，当然是从那个这个颂词里面那个放逸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跟我们这里这个忏罪呢，南陀倒是提不上这个忏罪的问题啊，但是他因为单着轮回的这个欲妙，就是他单着他妻子的这个美丽的容貌而不能升起出离心嘛，那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放逸的相，就是心单着于五欲，其实就是一个放逸的相啊。从这个角度呢来宣说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比较好懂了啊。然后再看下面说，如果具足四种对治力而诚心诚意，认认真真加以忏悔，就能清净罪业。反之，一边东张西望、胡言乱语，自心随着其他分别妄念转，一边口中发露忏悔等等，仅仅是口头上念诵忏悔文，或者认为以后忏悔也可以，今后造罪也无害，诸如此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尽管做了忏悔，但是罪业也不会完全清净。诚如弥勒日巴尊者说，若想忏罪能净否，意念善法则清净。就是从你的这个心的角度上面来建立的。如果说是有口无心，那么确实意义不大，这个的话是清净不了罪业的。这个也是我刚才应该是讲过了啊，就是讲的这个，比如说你哪怕是念了啊，就是在那个就是以水洗液的那个地方提了一下，跟这个道理呢是相合的。哪怕你念了几亿的心咒，金刚萨埵的心咒，如果说这个口颤心不颤，心里面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其实的话就是这个作用不大，不是说完全没作用，佛菩萨的咒语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的话，因为你的心力没有摄持的缘故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罪业就不可能得到这个完全清净，只能说是清净一点点，而且力量不大，清净一点点而已。这个是确实呢，就是我们在忏悔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所以说句实在话哦，就是很多道友呢可能从那个后面116课开始学起的时候，很多道友就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说是这个具体的观想啊什么的。但是我说句比较实在的这个话，就是作为初学者呢，观想力可能比较差。所以呢，上师呢在这个这一段内容里面也是讲了，就是你呢这个这个他那个观想其实很也比较复杂的，他有点像这个深远次第的一些观修方法，其实是挺复杂的。其实这些观修方法呢，你一次做不到位啊，甚至于你就是我们不要说一次做到位了，你就比如说上师不是说吗，你或者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光是观那个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黑白非常分明的这个双目或者呢就是观这个显而无自性这一点，或者呢就是观这个就是这个甘露啊，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头顶呢一直这个不停的洗刷自己的身体或者就是怎么放观这个哪一小部分，你只是观这么一点点，就是这样分段去观也是可以的。实际上这个观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最主要的地方是在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份痛悔心，发立誓呢不想再造恶业的这种彻底想远离恶业的这样的这个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强烈的就是想希望呢自他一切众生能够远离罪业障碍的这些这个心态，这个是重点。这个东西有了，就是你的意乐摄持啊，这个是有了，罪业肯定能清净。这个没有，你再观修的怎么样的话也很难清净。所以我们把这些道理了解以后呢，那么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下子尤其我们从116课讲的时候一下子观修的很到位呢是很困难的。观不到就看着眼前的这个佛像也是可以的，看的就很清楚，这样也是可以部位部位的看，或者整体的去看都可以。这个不是说是最最这个就是什么 么说呢，障碍自己的这个业障能否清净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不是这样的。即便是观不清楚，只要你的那个忏悔的心具足的话，罪业是绝对能够获得清净的。那、它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里面呢我们应该要了知。那你像以前的这个能乐呀，还有止曼王啊，他们可能没有修过金刚萨埵的法门，他们的罪业已经清净，都已经成就圣果了，我们现在还是凡夫类。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主要是他们具足了四对之力的缘故，这是他的这个忏悔的核心问题，这一点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升起，是这个道理。那么就是这是这里面讲的啊，然后我念完了没有。所以呢，不论是任何人进行忏悔，尽其所能具足四种对治力都相当关键。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四对治力。今天这个四对治力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简单一点吧。因为我在114堂课呢，我觉得这个四种对治力的关要我还是讲的，就是基本上应该是都点到了。而且呢，这个对于所依和现行这二者呢的话，它的这个就是有这个重合的地方的话，它是从哪个侧面来安立为所依，哪个侧面安立为现行，我也给大家应该是提到了，对吧？这些的问题懂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所以这一段内容我就稍微简单一些。第一个就是四对治力分四，第一个是所依对治力。在这里呢，所依对治力就是指将金刚萨埵作为皈依境，具足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在别的场合也有其他忏罪的所依对境，比如在这个三句经中的这个35佛，或者说善知识佛像、佛经、佛塔等前面等前进行忏悔，都属于所依对治力啊。所以这个所依就是我所依靠处，对吧？我投靠谁来清净呢？那么有一些道友的话也可以呢，这个就是说修的是阿弥陀佛呢，就依靠阿弥陀佛来忏悔。本身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心咒以及观想阿弥陀佛的身像，都会起到这个忏罪的作用啊，本来就起这种作用，这个呢也是这样的道理。然后此外呢，这个发愿行菩提心在一切忏罪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作为这个从这个所依对治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做任何的忏悔，包括刚才我说的，即便是你如果不用金刚萨埵忏悔，你就是念阿弥陀佛来忏罪的话，你要发菩提心，要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话，它就能够得到彻底清净这个罪业的这个效果。这一点的话就是属于是这个愿行菩提心，它也是周遍于所有修法的，所有的修法一定要以愿行去摄持来进行修，那么这个修法它最强大的力量就能够被发挥出来，就被发挥出来。如果说没有以这个愿行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去摄持，那么这个修法的本身的力量就不能够完全的这个显露出来，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愿行心啊，在所有的忏罪法门当中必不可少。你有这种愿行菩提心的力量，那么相续中的罪业就像是如同这个劫末火一般，刹那就能够毁掉，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这个能乐的例子就是这样子，他当时实际上就是因为对他人有所饶益的话，所以他自己的罪业得到这个清净啊。这个道理的话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强调过了。所以了知呢愿行心的重要力，所以他从这个所依对治力的角度来讲呢，愿行菩提心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清净罪业的一个殊胜的所投靠处，所以呢就是成为所依对治力。那么现行对治力呢，它也是就是依靠这个修集这个愿行菩提心，发起愿行菩提心呢，而这个清净了罪业，所以又属于现行对治力，它是两个的侧面不相同。所以呢说，如果说没有发菩提心，即使呢具足四种对治力来忏悔堕罪，也只能稍稍减轻，而不能达到彻底清净的效果。哦，这句话就更重要了哦。前面我们讲了四种对治力的话，你有这种强烈的这个忏悔心，有强烈的这个立誓不再造作的心的话，应该是能清净。那么按照这个大乘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呢还要这个以这个发心去摄持，就是不光是说是自己的这个罪业清除，就是你自己呢清净这个罪业的目的是为了利众，或者说呢自己与所有的罪业的这个所有众生的罪业呢一起呢这个观修来获得清净，以这样的这个发起菩提心的这种方便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彻底清净这个罪业的效果，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相续中升起了无畏菩提心，那么往昔造了多少罪业都会自然而然清净啊。所以这样就看出来前行引导文的它的这个前前引导、引申、后后的引导。那么前面的这个发菩提心的引导呢，其实呢它这个菩提心 心的这个引导，其实它是含摄了后面的所有的这个加行的。这个我们这个在讲皈依的时候呢，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大乘的皈依呢，是以菩提心来摄持啊，有一个皈依，否则呢不叫大乘的皈依。那么十万遍皈依是要修出这个东西来。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金刚萨埵也是，你相续当中要有这种这个清净的这个无畏的菩提心去摄持的话，所有的罪业能够得到清净，而且呢这个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功德呢可以得到圆满，所以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是最重要的啊。希望道友们还是能够再多花一些功夫呢，在一生当中啊，实际上面呢再的去串习，再串习啊，一个月两个月肯定是不起效果的，十年八年串习过去的话，哪怕是个木头也一定会升起一种觉受啊，只要你能够长年的坚持下去的去这个实际去修习，肯定会有一种这个觉受升起的，那个时候的话你相续中的罪业必定是一种很轻微的啊，这种相资粮的话必定是一种这个逐渐圆满的这个相，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说呢至关重要啊。这是呢这个从这个啊后面这个正课里面啊115课呢在讲所依对治力，反而没有特别强调这个，看这里反而没特别强调金刚萨埵，最强调的是菩提心啊，最强调菩提心，所以要明白华智仁波切的这种表达方式啊，这样的一种讲法的方式，它的这个落脚点，它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想说明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修行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关键的环节啊。所以说这个呢是这段内容后面还一段校正啊，说如入行论云啊，如人虽犯几重罪，然以永世得除畏，若有苏令解脱者，为罪之人何不依菩提心如末劫火，刹那能回诸重罪啊。你们回头如果是要辅导啊，或者要讲考啊，这些这宋词这些都要解释啊。今天我因为时间呢我又拉得有点长了，所以我就没有解释，你们自己呢一定要解释的。下面我们看这个厌患对治力啊，所谓的厌患对治力呢，就是说对于以往自己所造的一切罪业升起后悔之心，如果既没有将罪业视为罪业，也没有以强烈的追悔心进行发怒忏悔，显然不能得以清净。如三句经中云，发怒忏悔不服不藏。此外大成就者噶玛乔美仁波切也说，若无悔心忏不尽，往昔罪业如浮毒，当以大忏为忏悔。这段的文字就是体现出来这个厌患对治力的核心就是强烈的后悔心，那就是他这个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痛悔之心，他这个就具足厌患对治力。你这种心不具足，那么你再怎么念的话，实际上呢很难清净罪业的。这是呢这是一方面。所以他这个校正啊，三句经的校正非常殊胜，他这个后面返回对治力也是以三句经的校正来说明的。前面的所依也是以这个三句经中的这个35佛作为这个对境啊，也是以从这个经教里面说明，就是说发怒忏悔不服不藏的方式，没有服藏，发怒就是直接呢这个表露出来，然后呢这个体现出来自心当中的一种深切的这个痛悔，确实呢对这个罪过呢产生了一种厌离之心，厌离之心的这种这个心态，就好像这个比喻是特别这个清楚的，就是如同这个服毒，就是自己服了毒药，最后面呢就感受到这个毒的这种这个折磨的时候呢，心里面就特别后悔当时自己服了毒。所以我这个114课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对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我们如果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感受到一些痛苦啊，不愿意啊，很多居士就想跑啊，他总是想这个逃。其实这个就是人那种那个由于这个坏爱的驱引之下呢，他想离苦得乐，他就是用一种逃避的方式。这是说是有一些我说的不太客气啊，就是说佛教居士他会有这种情况。如果落到世间人的角度来讲呢，因为他不了这前后事嘛，而且按照顺势外道的这个观点呢，他的那个所谓的解脱就是说把这个四大呢这个彻底灭尽的话，这就是解脱了。所以世间人他这个碰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呢，他的逃避的方式就是自杀，就是死，这个是特别可怜的。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个方法呢很害人呢，这个方法也是源于他认定了没有前后世的知见的缘故，所以他认为呢只要死了痛苦就消失，一了百了了。但实际上的话我们佛教很清楚啊，你这个痛苦消失不了啊，而且的话你用这种方式步入后世，你后世更痛苦，那你这个痛苦你这时的痛苦都受不了，后世的痛苦你如何去承受啊？所以这个是个特别愚痴的想法。所以我是说你们外面的这个居士呢， 有机会呢接触更多的人，你自己周围的啊有一些世间人，如果有一些心态很羸弱的啊，就是说啊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心不是很堪能的、啊、看到他们这个有一些这个特别痛苦的相的话，作为大乘行人啊，能够引导啊，不要说是拉他学佛，就从世间的开导的角度要劝告他心要坚强一点，不管怎么样不能走自杀这条路啊，很麻烦的，他这个痛苦他根本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呢我刚才这个就讲讲又说到别处去了，刚才我的意思啊，就是作为佛教徒其实也是你碰到痛苦的时候，人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想躲，就想屈，就想这个逃避，然后呢就很向往，就是想跑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出家算了，就有这种念头。其实的话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厌患对治力，就是什么，你要学会把它转成修行的方便，不要总是想着怎么样去逃避自己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不是很实际的，不是很实际的，你自己还是没有一种呢能够堪忍痛苦的这种强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坚强的这个心态，这个从大乘修行人的角度来说不行哦啊，不行的呀，他这个心要坚强一些。意思是什么呢，你在生活当中碰到各种苦受的时候，你能够啊用一种因果的正见去摄持，就是了知自己感召的种种痛苦，像前段时间上师讲的修行利润轮也是这个道理，都是往昔所造的恶业的这个利润现在返回来轮到自己的头上了，然后才让你感受的种种的不愿意，让你心里面感受种种的痛苦很难堪。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心里面升起的这个厌离心就要去落到什么呢，不是落到这个啊就想这个哎呀干脆一拍屁股走了算了啊，就是远离这个很复杂的环境太让人厌烦了，你应该落在什么精进忏悔上，你明白呢这些都是由往昔的恶业导致的，恶业怎么样清净呢，就是依靠忏悔去清净，让自己的这个厌患对治力能够升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法。那么这个人家对你做损恼的这些啊不愿意的这些亲情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功德者了，就是属于你的恩人了，让你升起了这个厌患对治力的心态，在你每次忏悔的时候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越痛苦你忏悔的力量越大，就好像是什么呢，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毒的这种啊这个折磨的时候的话，你这个后悔服毒的那个心越强，这个就叫厌患对治力。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忏悔心，我一定要努力忏悔清净我的这些罪业，让我永远远离这些痛苦，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要在这个方面去用啊。这是讲到厌患，后面呢是讲到返回对治力。返回对治力呢是指回想起自己往昔所造的罪业后，发誓从即日起纵然遇到生命危险也绝不再造这样的罪业，如三句经中说从今以后必断恶戒，极乐愿文中也说若无戒心不禁锢，发誓今后遇命难亦不造诸不善业。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说我前面也是讲了嘛，你的这个厌患对治力不具足的话，返回对治力也生不起，你怎么样立誓不造呢，你自己都还没后悔呢，你怎么说立誓不造呢，你肯定是犯了又造，造了又犯啊、肯定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是忏了又犯，犯了又忏，就是变成一种反复的相，只有自己心里面真正的就是升起厌烦心了，然后厌烦心产生了之后，你的这个立誓不想再造的这个心态呢就会升起。所以呢上师在这里不是有再一次的引用那个地藏十轮经里面说嘛，有两种人很了不起，一种就是从来不造恶业的人，这一点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困难一些。那么第二种人是什么呢，能造了罪业之后勇猛的发露忏悔的人，发露忏悔之后呢，就这两种人都叫做勇见得清净者，有一个勇字能够落到自己的头上，那么就是你有一个勇猛的心态，自己立誓宁遇命难再不造作罪业。就像前段时间上师不是说啊，这个遇到这个有一个藏族的老乡，他就给上师面前就发愿嘛，就说啊，我现在40多岁了，我这个以后我绝对不造那种杀生啊等等这些罪业，假如说以后由于种种的因缘啊，我自己要那个就是说造作这些罪业的话，宁愿这个护法神加持让我在造罪业之前就死去啊，这个愿力就是一种破釜沉舟的愿，破釜沉舟愿。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乡他很明智 智，就是他心里面他是有智慧的。一个人的分别心啊，确实是改变，就是他是一种无常的相。现在的话，他的善心具足啊，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他发这种愿，谁也说不清楚以后什么时候呢，哪个业力现前呢，他的这个心态发生改变，突然之间变成业绩颠倒的一个人，也不好说呢。我们在前面讲寿命无常的时候，讲了很多这种公案嘛。那么前半生是一个精进的很好的一个修行人，后半生的话又变成了一个这个业绩颠倒的猎人啊、屠夫啊，甚至成了这样的身份，也有可能人的心是很难以把握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为了就是说出于他自己的这个良善的心态呢，他为了让自己不再造恶业呢，就立了这种誓愿，如果说我真的有一天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损害啊杀害其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就请护法加持呢，让我在做这种身份的人之前就已死去好一点。这种愿望的话难得，非常的难得，而且非常的随喜。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什么样的罪业不会清净呢？临终的时候必定是能够往生的呀。所以我们的这个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到这个返回对治力啊，它是一种勇猛的心态。因为这一点的话其实做到不容易，我们往昔造作罪业都是源于自己的烦恼习气，人会有这个习气在，习气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它就像这个人喜欢这个世间人喜欢喝酒抽烟啊，它是有瘾的，这才叫习气嘛。我佛教的专用词呢是叫习气，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它是有瘾的。所以你要立誓不造的话，实际上就跟自己往昔的这种习惯要斩断。那么它这个在这个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它会复苏。它这种烦恼习气起现的时候，你要依靠你的这个誓愿力呢，能够对抗得到它。我已经立过这种誓愿，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再造这个罪业了，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心态哦。所以说修行这个修行的心力要强。这个前面说到厌患，不是说这个人已经郁闷到极点了呀，或者说自卑到极点呢，悲痛到极点呢，不单单是这个消极的一种心态，它是一种很强大的一种心愿，能够控制得住自己呢，这个杜绝造作这个十不善业的一种力量，这个就是返回。然后最后面这个现行的话，就是依靠前面的这个这三种力量的这个摄持的话，最后他就是精进的开始忏悔。精进的忏悔的话，因为他具有这个前面的这个厌患和返回对治力的这个缘故呢，他这种现行的这种忏悔力呢就非常的这个具有效果，就是很有效果，所以就能够清净自己所有无始劫以来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行对治力是指呢尽心尽力的奉行对治往昔所造罪恶的善业，尤其是顶礼啊，它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呢？顶礼佛及佛子，就是平时呢做礼拜，它也是一种忏悔的方便法。确实在这个经教里面啊，就是说顶礼佛陀的话，它忏悔力是很强大的，这个在经教有很多的这个功德。那么随喜他人的福德也是这样，你能够诚心诚意的随喜别人，其实这个心我们在前面在讲那个喜无量心的时候，我跟大家已经交流过，它是一个多么的宽容，多么的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柔软温暖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哦，才能真实的随喜别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才快乐，他自己更加快乐，看到人家幸福自己才觉得有一份安乐。很像以前上师不是举的那些高僧大德嘛，就是他看到这个像这个无著菩萨，他看到其他的小朋友捡不到柴，他就很忧愁，然后他就帮别人捡，他看到其他的小朋友捡到柴火了，能够回家交差了，父母不会骂了，他心里面比他自己捡到柴还高兴啊，那多么善良的一颗心呢。这个就是随喜心，就是一种随喜心。我们对于他人，对于自己周遭的这些道友，能够升起这样的心态吗？或者就是换句话来讲，作为一个辅导员，你是看起来是给别人在做辅导啊，或者帮助别人学习的，当别人的这个善根功德超胜，甚至于超胜于你的时候，你能够发自内心的欢喜，哎呀他终于学上来了，欢喜吗？慢慢的去修炼他，就是说要去串习这种心态，有了这一颗随喜他人福德之心的话，什么善根都能圆满，什么罪业都可以清净啊，很随喜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心，这个是我们前面讲喜无量心啊曾经提过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一切善根回向菩提，其实这也是一种现行对治力。我们在自己呢，就比如说今天这一堂讲经文法的这个功德，待会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应该是一种因重心我现在呢这个听闻佛法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大乘发了菩提心的一个修行人，我是为了所有的众生。那么讲文的功德是所有功德当中最大的，我会把我的这个功德诚心诚意的回向一切的这个这个就说是有缘众生或 者说所有的这个六道一切众生呢，愿他们能够呢这个获得暂时的安乐以及究竟的解脱。这种的这个菩提回向的这种力量呢，也是忏罪的这个殊胜方便。那么发愿性菩提心，这个就再不讲了，刚才提过了。最后一个呢，护持无畏实相之本体等等，这个待会会讲到一个公案，这个也是特别殊胜的，能够安住实相的这个角度，这是最彻底的那个断罪的方法。最彻底的这个清净罪障的方法，也是最殊胜的一种。但是呢，一般的这个人呢，这个是直接缘到这样的力量呢，就是有一点困难。所以前面的这个世俗之方便，不要舍弃。就像我以前说的，以福养慧啊，以福养慧，世俗的方便不舍弃，然后圣意的这种空性呢，逐渐的去串习，你能够现见圣意空性，所有的罪障会从根本上得以断除。这些都属于呢是这个现行对之列。那么这个后面呢，就是说。从前这个无等塔波仁波切的一个修行弟子啊，向他请教，我往昔呢以贩卖佛经为生，如今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这个罪也有点重啊，贩卖佛经这个罪业还是比较重的啊，请问上师我该如何进行忏悔呢？仁波切说，那就造那些经典吧，就是你贩卖什么你就造什么，用这种方式忏悔。于是那个人呢着手造经典，结果呢这个心啊经常心思外散，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外相上啊，行动上面他在造经论，但是他的心呢却不能够专注，所以他知道自己忏悔不清净，忏悔不清净。他只是以外相上面，我又不是外道，我依靠一个外相的动作，我造了几本经，印了几本佛经啊，这个传播了几本佛经就能忏悔业障了？不是这样，佛教内道的修法全部都要在心上去建立的。所以他自己发现自己心思涣散，不能专注，他就很沮丧嘛。他知道自己呢忏悔不了，所以呢他又怀着十分沮丧的心情前去上师面前汇报说，造经典时我的心思也经常散乱，对于忏悔罪业来讲，恐怕没有比护持本性更深深的吧。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说，上师是不是护持本性的这种修法呢更加这个甚深殊胜，可以直接呢这个灭尽罪业。上师呢也很欢喜，说异常欢喜的说，实际上就是如此，纵然往昔所造的罪业积如山王，也能在现见本性的瞬间得以清净啊。这就是刚才讲的最彻底的最彻底的这个清净业障的方法，就是现见本性。当你现见到这个真正现见本性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罪业从根本上面得以这个清净了，你彻底会断除的。因此呢，净除罪业的方法没有比呢修菩提心以及恒时护持无畏的实相更为甚深的了。在这里也要在不离开这二者的基础之上，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菩提心摄持，还要有这种空性的这个力量摄持。就是比如说我们后面讲的观这个金刚萨埵，它是一种如同彩虹一般的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种像，然后自己在这个这个后面就是比如说还有这个无缘安住的时候呢，也是相似相似的安住于这个空性啊，所忏悔的罪业和能忏悔者呢，其实都是一种这个空性的这样的这个自信啊，这个三轮体空的这个相似的这样一种直接摄持下去安住。这种方法呢来观修金刚萨埵，降下甘露啊，尽随罪让啊，念诵百字明啊等等非常重要。当然这段内容呢我们在后面的观修呢还会再次说明。那这里还要再讲一点，就是那个勇士比丘的这个公案。勇士比丘呢他不是也是属于是一个这个破了这个梵行的这样的一个破戒比丘。那么他事后呢非常的这个后悔啊，公案的这个内容就不讲了，就是说他后面非常的后悔呢他这个后来是依靠那个就是说叫这个鸠摩罗尊者，依靠他而那个得到清净的话，他也是两个，就他跟那个能乐有不是跟能乐，应该是跟那个上师前面讲那个比丘投火坑的那个公案有点像。一个呢就是他不是合掌吗，说在我看来您跟世尊无二无别，他就说对自己的这个这个上师，对自己的这个师父呢有一种如同佛一般的信心。这又是上师所讲的那个最关键的修行要诀的这一点他具足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依靠这个信心力呢，直接依靠上师的讲法而呢屈入到了这个实相意，所以他这个公案就是说属于是那种获得了这个无生法忍的这种力量，而呢断除了自己的这个直接这个破戒的这个过患呢，破戒的这种过患。这个就提到的这种依靠这个无生空性的力量灭除罪业呢，是 最根本最根本的一种。那么它是怎么样切入进去的呢？依靠信心啊，依靠信心，还是落到这堂课的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点啊，信心，信心的这个问题，它才清净了它的这个罪业，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无生法忍，即使是你现在是那个小品的无生法忍，我们说小品、中品、大品，分别就是在这个加行道的暖忍位和这个一地以及到八地嘛，总共就分了三品。即便是那个获得了小品的这个无生法忍，那么他的念想就是不会再堕落恶趣，不会堕落恶趣。所以呢，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力量呢，清净了他的这个这个破戒的这种过患呢，而这个获得解脱。这是呢勇士比丘的这个公案啊，勇士比丘公案。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讲到这里。然后呢，下面的话给个十分钟的时间啊，十分钟时间。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一下。课程根本就没有，是不是单空？这个呢，就是说，就是麦上道友，等我等一会儿啊，就是我这里这个问题啊，是说是那个，我们要是讲到这个如来藏的心性光明跟课程的话，实际上主侧重的是从三转的角度来讲，所以呢，这个二转当中啊，安立这个空和不空的话，就是从这个显现是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二转的角度，这个二谛就是说显空两者来讲，凡是呢这个显现的法都属于世俗谛，凡是空性的法呢属于圣义谛。但是这个显和空的话，它是一个本体，就是显而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说呢，就会有一些什么单空，就是说单单的空性啊，或者说呢显空双运的这个讲法。三转当中这个如来藏跟课程的关系啊，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要观待于自己的这个有境的角度，就是实际上比如说我现在戴了个墨镜，那么我看这个电脑呢，就是有一点这种褐色的、黑色的就是偏重于这种暗色的颜色。那么电脑本身的颜色是不是这个色儿呢？不是这个色儿。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三转的这个如来藏光明跟课程的这个关系，就是课程都属于它的世俗地，为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本来就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毛发一般的，像二月一样的这种迷乱法。那么它的本性其实就是这个如来藏的光明。从这个角度来上，我们从它实相的角度，就是说，就像我们用这个比喻啊，就是我现在用这个墨镜来看电脑的时候呢，这个电脑是一种茶色的就用茶色来说。那么就说这个茶色它到底存不存在？你现在说它存不存在呢？其实它不存在。从他自己的本来这个电脑的色上面，他一点茶色都没有，但是他在我的面前却有这个显现。这种显现就是一种像毛发一样的本来没有而无而现的这么一个像。所以呢，三转当中的这个课程就是根本就没有，就是根本就没有，这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实相当中其实课程压根就不存在，现象当中它有一个迷乱的显现，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应该好懂一点吧。苦轻苦短苦轻苦短，然后速除速，迅速的速，迅速的速迅速出离，就是像拍球一样落下去就出去了。然后迟入，推迟的迟，迟到的迟这是推迟屈入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忏悔的作用啊，还可以起到呢，就是把你的罪业压制在那里，不让它成熟。然后甚至于呢，这个作用强大的话，乃至于你成就的以后就是成就之前，它都可以让它不成熟。就是我前面114课所讲的，这样的话我们发这个，如果是这样子发愿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在这个堕落恶趣的这个罪业成熟之前获得成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出现，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什么什么怎样忏悔过去定业，就是念金刚萨埵忏悔嘛。就是过什么意思啊，是我没有看懂。就是说过去的这些定业这个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一个方面这个从几个角度讲。一个方面来讲呢这个可能你是觉得定业不可转。定业不可转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一世我往昔造作的这个严重的恶业呢，它已经成熟成艺术果报了。就是就像我们说你这个苹果的种子你已经长成果实的话，你都它已经成为果实的时候，我想让它消失就很困难。但是它如果现在是一个苹果种子的时候，我想让它不结果就比较容易，我就通过把这个种子扔到这个铁箱子里或者扔到火里面彻底烧尽， 对吧？那么你像这个空性的忏悔方法，就好像扔到火里彻底灭尽。像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压制的这种方法，那么就是你没有忏悔清净之前可以遏制它的话，就好像放在铁箱子里面，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所以这个定业呢，我们称之为说不可转呢，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成熟了之后，你要想再转变的话就特别的困难。但是要知道，这个只能说明就是你往昔所造的这个定业，在你这一世它已经成为艺术果了，但是这个业不一定只是成熟这一世啊，它有可能会成熟连续五百世，甚至于连续几个劫，你都要感召这个业。就是比如说你做了一次这个杀生的这个罪业，你的果报是在连续五百世当中啊，还不说是你这个堕落恶趣啊，就是即便是转为人，五百世当中啊，一个呢就是短命，一个呢就是多病，这种相的话始终在你身上有。那么这一世的话，你如果是一种短命多病的这个相，可能你没办法改变它，但是依靠忏罪的力量，是不是能忏悔呢？是可以忏悔，就是这句话来讲啊，怎么忏悔过去定业，就是说能不能忏悔呢？是可以忏悔。因为什么？他的这个后面持续的这个499世的这个果报，现在我可以忏悔的掉，而这一世已经形成了艺术果法的这个果报很困难了。那么我忏悔是不是就没用呢？当然有用处。虽然说这一世呢，它显现出来好像我还是多病，我还是呢这个寿命不长，这一点我没办法变了，但是实际上呢，他把我们的那个啊，他把我们的那个就是浅往昔的，就是持续的，就是我后世还继续要感召这些果报的这些艺术果、等流果等等这些果报呢，已经通过忏悔的力量呢消失无余，你的后世你就不需要再感召了。所以说呢，忏悔的力量是可以忏悔掉定业的。那么只不过呢，是对于自己如果说这是已经现前的这个啊这种业力的话，要想忏尽那个是比较困难的，是这个道理啊。请问这个供奉佛像、佛塔、佛经、三宝所依是佛塔有什么要求？哪种都可以啊，这个八种佛塔哪种都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也是啊，一般佛塔也是有装藏，要装藏了之后就可以呢做这个啊这个代表这个佛意的这种供养啊，这也是这样的。没有本事的佛像供养文殊菩萨可以吗？当然可以，这个可以，就是佛像的话，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像都是可以的。辅导的一节课时间长一些，我们讲考只有十分钟，该怎么讲？这个讲考呢，就是我们说了，就是因为并不是说是那个不想让你们讲的久，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学院的法师来说的话，每个道友讲的时间长，我们的时间呢就非常困难，因为你们外面的人好多哦。然后我们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一部分的法师呢，就是抽出这个时间来听你们的讲考，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紧了，所以呢，就是说安排的暂时就是说先是十分钟，在这种讲法呢，就你还是整堂课你都要是这样准备，就是这个逐段逐段的这个上师的这个讲记的这个次第你都要很熟悉。那么法师这边是抽考，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呢应该是讲114课，那么我随便在114课的某一段当中呢随便抽你，那么抽到哪里你都能够很纯熟的要把它这个无误的、流利的、清晰的表达出来，是这样的一种讲考方式啊。目前呢就是暂时只能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时间再长还是有点困难，就是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讲就是十分钟，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要花进去好几十个小时呢才能够这个把这些道友呢就是都能够考得到，是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道友们呢应该在这个方面有一个理解。然后呢主要的目的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要去学要这个系统的，不能说这堂课看了那堂课不看，然后系统的去学，自己去宣讲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法义上面自己还有很多没有搞懂的、没有吃透的地方，帮助你们能够更深一步的理解法义，是要达到这个效果，是这样的意思啊。请问怎么给刚刚念佛的老人怎么讲念佛法门？哎呦，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善巧方便了，我怎么教你呢？不同的老人呢所针对的这个因缘不相同啊，因缘不太相同，这个好像不太方便教啊。你先看你的这个，就是这个老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他喜欢什么，然后依靠这种先这个就意思什么，先勾招这种讲法，就是说先让他感兴趣，逐渐的引他入门，等他自己呢念进去的话，那么真正的这个念佛的这些要求和道理呢再告诉他，就是按照这个次第这样子来的话可能也好一点。 哎呦，示范一个，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两个小时了，怎么还让我示范一个十分钟的讲考啊？这个是什么？这个还不会，不懂啊？什么叫没有把握呢？自己如理如实的去讲啊，如理如实去讲，这是一个长期串习的问题，没有快餐面可吃哦。要有一种踏踏实实的这个长期文思的一个决心，你就能够闻得到东西。否则的话，这个想这个就是找一些捷径啊，这个吃快餐面的方法，哎，这是很麻烦的，这个是得不出结果的。没关系嘛，自己的话摸索着去讲。啊，就是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上师的这个讲义的话，用自己的语言呢，把它如理如实的表达出来，不要念哦。昨天就是说是那个已经开始打讲考了，有些道友给我念书，哎呀，我听得很郁闷呢，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又不是没有传承，我听你念一遍传承还是有点痛苦啊。说实在话，不要念嘛，我哪怕是你把上师的话重复出来的话，用你自己的语言把上师的这一段意思表达出来也是可以的，就是先用这种方法讲稿。那天上师仁波切不是这样要求吗？你们是可以到时候呢，我们会逐渐的这个后面再会逐步的会要求你们就拿着那个原文，拿着原文读一段原文，然后把上师讲解释这段原文的这些讲义呢都能够啊，这个就是说是表达出来，用这种方式来讲稿，这个是最开始学讲稿的时候必须要有的啊。所以我今天这个讲的方法我也想呢调整一下的原因也是在教你们，如果这样还教不会的话，不知道再怎么个教法哦，这个还是自己慢慢去学。以受居士戒喝自己做的米酒算不算破戒？它起不起到迷醉的作用啊？起到迷醉的作用，不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犯戒，不起到迷醉的作用呢都不犯戒，这个应该好懂啊。现在不喜欢这个逛街聚会，但有些事情还要去做，越来不会出事，不会出事好像跟现实生活脱离，这个可能还是要调整一下。大乘的这个修行人，大乘的佛教徒不会成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要这个自己要调整，要圆融一些，要圆融一些。而且呢你相续中的这个慈悲心修得越那个就是说比较这个明显，或者说越有一种增上的相的话，你越会照顾到别人，你的心就不会专注在自己身上，你会照顾到别人。当然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呢修行比较成熟，但是我跟你讲是这个方向自己把握好。尤其呢作为在家居士学佛的话，一定要照顾到自己周围的亲人和同事，让他们能够就是有一个接受。你要这么想啊，就是你学佛你周围的人都接受不了你，就说明你没学好，周围的人都接受不了你，怎么度化一切众生啊？你是最起码，我们不是讲到菩萨的四摄，最起码以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来让菩萨跟，就是让众生来跟，愿意跟着菩萨学。现在你自己的家人都不愿跟着你的话，你怎么说度别人呢？那这个还是出问题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这个就是稍微的还是要这个注意啊，要圆融一点啊，要圆融一点啊，这一点呢，这个。不能够跟现实生活脱离，只不过就是说现实生活那些无意义的琐事呢，这个自己呢就是尽量就是把这些时间抽出来呢自己这个学法呀，或者说呢去立众啊。但是相续中的这个慈悲心要不断的传习，慈悲心增上的一个人，他会对众生有一种护念和关爱的这个心态，人家会有一种温暖感啊，人家会有一种温暖感，是这样的啊。讲考不离讲义的意思不能自己理解，不是，就是说你不能够这个抄，就是说什么呢，把这个讲义的这个上师解释这段原文的这个意义啊抛到一边，单单是自己的那个东西的话，就掺和才就是在里面的这样宣讲的话，这个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就是你对这段意思看懂了，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总会嘛，这个总是会吧，是吧？每个讲者都是这样，世间的这个老师也是这样嘛，他把这段语文或者数学看懂了，他要给学生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就是这个含义，这样懂了吧？不能离开讲义的意思啊，上师的这个意义到底落在哪里？所以说文思啊，你们不要觉得前行很简单啊，上师这段话讲完了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你真实的要明白上师讲的意思到底在哪里。这个你就要花功夫的，这个就是要看好几遍你才能真正的懂得。而且呢就是最好是什么呢，不能光看讲义，要去听音频，听上师的音频是最能够体会得到上师的那个意思，老人家的那个口气，老人家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实际上上师想在这个地方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你能够很深切的感受到，然后用你的语言再把它如实的表达出来，是这样一个含义啊。这个鸡蛋有生命吗？鸡蛋的话有生命，它有一些鸡蛋 好像是说有一些鸡蛋是孵不出小鸡的，这种呢就是没有生命，但是有生命的这个鸡蛋都是啊，这个吃了还是会有问题啊，就是说它会沾染这个罪业的。所以呢这个啊，尽量的就是说你们，因为从旱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这个生活条件呢相对来讲就是营养应该不会出问题嘛，所以说呢啊，这个不吃比较方便一些啊，还是不吃比较保险。这个讲一下一座上圆满一切修法的问题，这个先往后放一下，我都讲过了啊，讲过的问题往后放一放啊。然后那个刚才的这个佛塔的问题，佛塔不一定不高不大啊，装帐方面怎么装帐？哦，这样子的话，可能如果你现在不方便啊，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看以后的这个姻缘了。看以后的这个姻缘，方便的时候呢，就是最好能这个装个帐。如果说你自己请的这个佛塔，就是根本就是说它这个好像看到有是没有什么装帐的地方的话，那么就这个它这个可能是制作的跟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呢就不是很一样。如果说有姻缘的话，你就是还是这个能够有一些这个啊上师啊善知识啊能给装一个帐比较好，装帐自己装不了的，它里面比较讲究啊，所以我们不懂的话乱装也是不行的。所以说还是看看姻缘吧，好不好？如果说姻缘还暂时不俱全的话，那么你就是先是供养这个佛像啊佛经啊，这样子的话作为这个所依，它这个就是你以一种恭敬心呢常去供养啊，常去礼拜忏悔呀，它一样会起到这个同样的这个功德，是这个意思。一些道友说不能以自己的分别念做辅导，这个的话你们要自己去分析什么叫做分别念，不能老问别人，知道吗？你自己不懂的话，我再怎么跟你们辅导，你们还是不会讲啊。什么叫做不以自己的分别念？你把上师的这个话呢，用自己的你真正懂得上师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如实的表达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或者说呢，是什么叫做自己的分别念在讲法？你们这个地方的话，自己首先先思维一下。然后自己想清楚这个的话，让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跟你说的时候，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看道友们对这些问题还是不懂，自己没有想，还是没有想，你自己清清楚楚，就是你能不能意识得到吗？上师讲的这个意义，我是不是如理如实的把它表达出来了吗？但是如果说把上师的这个含义表达出来，也不可能说是就像你说的除了念书没什么可说的，不会是这样子，还是自己没思考。你自己要有一种什么，把这个法消化了，你就不会有这个感觉了。你把上师这堂课真的消化了，你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你是有的东西讲的，而且人家也会觉得你讲的没有离开上师所说的这个意义，你没消化，还是没消化哦。一年偶尔喝了这个一两次需要应酬喝酒，平时不喝啊，因此不敢受酒戒。这个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暂时没办法了了。如果确实这个需要这个工作上面确实需要这些的话，那么就是暂时呢就先这条就先不受嘛。但是的话看看。能不能就是这个酒也是喝得温和一点的，或者后来有没有机会用饮料代替呢？没机会的话呢，就是暂时是这样子吧，暂时是这样。他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个酒呢从一个方面它也是自信醉，就是它能使人迷醉啊，能使人这个就是有一种这个不清醒的相所以它障智慧但是呢就是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不是会引发其他的这个违犯其他四根本罪嘛？那么你如果对它的过患了之的话，就比如说你喝的时候喝得很少，对自己呢就起不到任何迷醉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副作用，或者说你喝的这种比较温和性的就是意思一下，然后呢你就是不会这个丧失自己的神智呢，它不起到那种就是说这个障智慧的这方面，也不可能呢就是起到这个犯这个四根本戒的这种因缘出现的话，那么就是说实在是没办法呢应酬的喝的话，那暂时也只能是这样子暂时只能这样。它的这些过患我们想尽办法遮止，行为上面如果实在避免不了呢，暂时就先随顺，是这样。其他的四根本戒呢一定要好好的守，是这个道理过去所造的堕胎杀业参罪是有什么针对的方法？一定要把功德自己参罪还有的话你如果真的是往昔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堕胎的这种罪业，这个的话我们要从什么呢，大乘这个菩提心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胎儿很可怜，因为上师以前讲过，就是处在胎儿的身份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被剁掉的话，他因为他自己那个时候呢，神识是处在一种昏昧的状态，很还不清醒，所以很长时间呢，有的时候都投胎不了啊，就在这个就是一直在这个飘荡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怜，受到各种的这个恐惧呀、寒冷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一种很可怜的相。我们要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忏悔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定要为自己这个曾经堕掉的这个胎儿多做功德，多做回向，给他多念经啊，多请僧众加持，一定要做的。这样子的话，就是要想尽办法去饶益啊，就是你所杀害的这个众生，这是一定有必要的。因为从这世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属于母子的这个关系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罪业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可怜哦，很可怜。这方面呢，要这个尽心尽力的去做，长期去做。只要你自己有这个做善法的机会，都要呢要意念一下呢，去跟这个啊胎儿要做一个回向，很重要。无缘安众中，对我们来说，是否安住当空幻化八一观？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安住在这个如梦如幻实相的这种安住呢，也可以说比较困难。但是安住在如梦如幻当中啊。啊，就是这样子的话还是有机会的。那么善业经过发心，善业经过发心回向后会增长广大，即使感果也不会耗尽。什么哪发现回向的不是善业，是不是也增长广大？回向的不是善业，你是说回向的是恶业呢？那个也会增长广大哦，这个也会增长广大的，千万不能够颠倒回向哦。这就属于是那个失毁善根的四种因缘之一嘛，颠倒回向。就是说他那个他这个怎么回向的不是善业，这种就是说是你做把恶业做回向的话，那也会有这个效果哦。这种罪业能忏尽吗？能忏尽嘛，忤逆之罪都能忏尽，这些的话只要真心忏悔都能够忏尽，这个是没问题的。装葬后生虫子，这个就，不管它喽，不管它嘛，可能还是因为环境太潮湿的这个缘故，可能环境太潮湿了。之后的话，就是在这个方面，这个采取一些方法，采取一些方法看看，就比如说那个，等到这个虫子真正的这个自生自灭了之后啊，就是不要处理它，自生自灭了之后呢，确切的就是说没有这个问题了，自己想办法把它那个装在这种玻璃的这个箱子里啊等等，然后放一些干燥的这个东西呢，遮止防止它在这个有这种湿润的环境又生虫啊，这个事后再做这些啊，之前的话虫子已经生了，先不要动它嘛，它总是自然而然就是多念一些经啊，这种方式它自己自然的这个生灭了之后的话，再做一些正当的措施来防止就可以。什么资格做？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了哈。破了居士戒需要重新受吗？当然喽，你这个戒破了需要重受的，否则光是忏悔呢，是能够忏悔到破戒的过患和自性罪的过患，戒体的话是无法恢复的，戒体需要仪轨来恢复，是这样的，需要重新受。法师想讲考好，是不是要多看看，多看法师，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多多看法师啊？你们的想法有的时候还是很奇怪的，我说的话有点直啊，我这个人习惯了啊，经常在这里讲课的话就比较随便一些，你们也不要在意啊，我这个人有口无心。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根本上师或阿弥陀佛作为忏悔的所依，那么在观想上师或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念白字名忏悔？可以啊，这个我们修这个百字明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是观想上师啊，按照这个传承仪轨的话，它是形象是那个金刚萨埵，然后呢本体是这个上师或者本体是这个阿弥陀佛，就如果你自己的最有信心的这个上师就是阿弥陀佛，那么本体是阿弥陀佛，这种这个方便。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就是说，因为就是这堂课其实也提到了名言当中啊，名言当中他那个金刚萨埵他有这样的一个忏罪的缘起力。但是呢，如果说有些道友呢真正的确确实实就是说好像这个就是说还是想观阿弥陀佛的话，那我建议就是怎么说呢， 只能说是你不是按照这个来修的，那这个还是分开好一点。因为你比如说你们现在的话要按照这个加行来修，按加行来修的话，那么修到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传承的仪轨和观修方法来做，那么你本体呢还是观想成阿弥陀佛，实际上你就从来没有远离过阿弥陀佛。这样子的话，就是他这个传承和他修法的这个方法上面不要随便的去掺杂，就是我前面讲的杂修的问题，不要去掺，不要去变动它，这样比较好。那么如果说是你就是觉得这个还是想就是单独观阿弥陀佛的话，那么就单独观阿弥陀佛。就是我是说它可以起到忏罪的作用，只不过你就是不是修的金刚萨埵的这个法，不是修的这个法，这个我们也不是说遮止。但是如果你们是按照我们这个学会的这个要求啊，修这个次第的修五加行呢，那么还是要按照这里的这个观修方法来修，而且也是不增不减的方法修啊，不增不减的方法修，是这样的。多看法本，对，多看法本，多思维，要思维。而且的话，我还是那个建议啊，你们还是有机会呢，就是自己戴个耳机啊。能听上师的音频，上师的那个音频，上师的那个语气，强调的那个口气，哪一点这个着重点啊，这个方面反复强调，因为这个文字上面它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它要变成文字的话，有一些口语啊，有些重复的地方呢，有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这个筛减。但是上师的那个口气，让你能体会到这一堂课的重点，你自己心里面都会浮现出影像，浮现出这个总像。而且的话，你这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你再看这段文字，或者说看这一段原文，你自己心里面知道这堂课的重点是在哪里，一定要掌握的是在什么地方，你心里面会有这个概念，这个不会离开上师讲的意义啊。而你就用自己的这个语言消化了的以后，你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慢慢的自己去锻炼啊，自己去锻炼。然后这个在做什么，在做上法时，常常会出现恶念无法对治，有时感觉不敢回向，怕把恶业回向众生。哦，不会，这个回向的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我这堂课结束的话，不是在回向，都是说我们把这个自己就是以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我不是加了个清净吗？你在回向的时候啊，虽然说自己有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恶念啊，但是你回向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我把我这个所造的清净的这些善根全部呢都回向给有情，这样子的话它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它所回向的都是善法啊，这样。要回向，要常回向，然后你的这个恶念的念头才会这个断掉，这个慢慢的它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干扰了。如果罪业已经受报，是不是罪业就清净了？不好说哦，不好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罪业只是这一世就报完了呢？罪业是非常广大的，就好像一颗种子啊，它长出来的果实千百万。那么同样的道理啊，你往昔造的这个罪业，你怎么知道呢？有可能它现在只是你的花报。什么叫这个花报呢？就是说是，或者说只能说是那个就对，就用花报这个词吧，就是比如说什么，你往昔造了很严重的一些杀盗淫妄的罪业，然后呢这个你这世呢是因为你这个某一世的，就是比如说往昔你还造过这个善业，然后这个善业的话，它会导致你呢成熟七世或者成熟五百世呢，就是做人生。那么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现在呢还属于是这个善业成熟的阶段在做，但是你那个恶业的话，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往昔的这个恶业呢，他没有完全就是在这一世呢就是显现出多恶趣的，但是它会导致呢你有一些那个不圆满的相，就是在做人的话，他不是也有很多痛苦啊等等，这些有些不圆满的这个相，不圆满的这个相的话，你现在觉得我已经把它感受了，我已经承受过去了就解决，说不定的话它还没有真正的正报开始呢，还说不定的话，就是或者一种角度，就是说我刚才举的，它只是你这第一次报啊，后面还有连续的五百世，甚至于在一万劫当中你都要受报，这个也不好说哦。所以说忏悔不清楚，因为凡夫人的话，他没有办法这个像佛陀那样彻知业果，他看不到，所以呢只能是用比量大概了之，那么就是忏悔 啊，这个也是一地一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一生当中精进忏悔才有可能的这个清净罪业，因为往昔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也很长哦，也很长哦。啊，这个广论上说，若无烦恼，纵有业也如种子啊，这个缺乏滋润和土壤，不会发芽。为何阿罗汉断烦恼还会感受往昔果报？阿罗汉断了烦恼，是因为他这个时候是处在这个有余阿罗汉嘛，有余就是他这次的这个五蕴的有漏身还没有消失啊，他还没有到无余涅槃。如果他到了无余涅槃，他不会感受任何的果报的。他现在的这个有漏的五蕴身，是因为他往昔就是他投胎的时候，他就是依靠这个爱的这个力量作为这个滋润性，然后才会投胎在这一世的这个有漏身嘛。所以说呢，他是断除的是什么？断除他这一世的这个爱执，就是这一世的爱执断掉的话，就遮止了他下一世再投身的那个缘的话，他彻底已经中断了。但他这世所遗留的这个有漏五蕴身，还会有他的这个苦果，因为他的业已经成熟了的缘故，就已经成为一宿果报了，他还会感受这个感受。但是呢，以后的就再不会有了，确实是因为他断烦恼的缘故，他往后的再不会有，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好懂。然后今天的问题这么多。若凡夫今生超凡成圣，那之前的无取运随着证悟变成圣者的无漏无蕴现，这个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从小乘的这个解脱果位来讲的话，没有啊，就是这世的这个无蕴身的话，必须要他这世这个受尽之后，他才能够丢掉，否则的话，他就算成为圣果的话，他的身体还是一种有漏的无蕴身，是这样的。若这个之前没有遇到佛法，不懂因果，国家规定不让生，只好这个就是说这个堕胎的这个事情是吧？那这个是这样吗？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是没办法了，当时的话确实也是由于政策呀，还有自己也没有学佛嘛，这个已经没办法了。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忏悔，然后呢就是为这个这个胎儿的话多做佛事，对，多诵地藏经也是很有用的。然后平时自己在做任何善根的时候，都要呢给他意念回向啊，意念回向啊，一会儿回向是念慢一些。哎呦，我都念了三年不止了吧，居然还没有记住啊！我每次这个回向都是这样念的，还没有记住。不过可能是以前没有听啊，这个不是埋怨你啊，这个就是什，待会儿再说啊。如果一个什么杀人犯，好，我们在那个两分钟啊，两分钟。到这个4:10的时候，我们就回想，然后这个下一次的话再提问题啊。可能这个，哎呀，这个麦上面的，我看了已经换了好几个的，我一直都没有顾得上呢。这个不好意思，你们不行就那个也是打在屏幕上嘛，好不好？好像看屏幕会快一点，能节省时间哈，能节省时间。要不然就今天时间有点晚了，我们看屏幕可以吧？下一次的话就是提前准备好，因为听课之前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准备好，然后呢打到屏幕上，我尽量的回答哦。有时候回答的可能也不是很到位，简单的跟你们讲一下。可能如果一个杀人犯来到家里，要不要举报呢？举报他会死，不举报有违国法。哦，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假设说真的是这种情况，以前这个佛教里面是有公案的，有公案的，就是有这个有一些人呢，他那个确实有一些这个罪犯来了以后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为了就是确实呢知道他会这个有这个命难的话，那么他会护他，会这个护持他，确实是这样子。这个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呢，好像是不合理，但是呢从菩萨戒的角度啊和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说，这个确确实实呢，这个从护戒的这个身份来讲，它是一个生命，还是呢要这个就是解救他的这个命呢，还是很必要的。这一点应该有一些公案能说明啊，在上市以前也讲过，你们自己可以参考看一下啊。菩提心通过勇士护送的比喻定啊，能胜服这个什么定业，这个胜服的意思是不是能够压服？对，胜服的这个含义呢，就是有两层，在这里啊解释的有两层。一层的话就是真实的那个能够这个彻底断掉啊，就是指的胜服它就彻底的能够这个这个就是说是转变过来。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你这里说的这个压服的意思，那么以后因缘成熟还能显现。什么叫以后因缘成熟？你这个菩提心发一下就不发了呀， 不会有这样嘛，这个想法只是一种担忧哦。我们自从发了菩提心，它就起到这个作用，而我们自身的菩提心是一种越来越增上的相。只要你这个唯品不出现，或者你自己呢不退失出发心，你不舍戒不还戒，你怎么会这个没得了呢？它不会没有的话，那么它有什么机会再成熟呢？诶，什么机会再成熟啊？不会的。重报轻受，这种业果的可能性哦，很难讲。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是把这个菩提心作为现行对治力，那么它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重罪轻报的现象。这一点的话，确实没有办法肯定说不会有，或者说会有，这是不可能这个确定的。但是呢，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这个要了解的重点哦。你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不管发生的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以前我们，你看我辅导潜心辅导了这么久了，转为道用啊，转为这个修行的方便，这是重点，这是我们当下能抓得住的。你当下去思索它是重罪轻报，或者说它是能够压缚呢，还是什么，有什么用呢？你最起作用的就是你能不能这个心发出来，这是最麻烦的。现在发不出来呢，才是最痛苦的事情哦。这样子的话，不要说重罪轻报了，你连这个就是说减轻它的力量还没出现呢，对治力还没有出现呢。先在这个地方用功，知道吧？先在这里用功，念修百字明，即使罪业再重，通过忏悔完全解。哎，这个问题，这里面就是这堂课还是没有听懂哦。这堂课讲的实际上是他们这几者，刚才不是最后那段话说什么呢？发起菩提心，何以这种无相的这个忏悔，那就是实际上它是用在百字明的修法里面，这三个是不能够分开的。你现在问的就是说菩提心用最好呢，还是念百字明最好？你把它分开了呀。我们讲的这个窍诀是什么呢？这个你在百字明的修法，这是作为所依。那么在这个修法当中，要含摄菩提心，要含摄无相忏悔，要含摄上师瑜伽的修法，这才叫做，哎，刚才不是有一个道友问吗？怎么要做什么啊？这个依法什么归摄，归摄起来这个修的意思，这是我回答了啊。这个就是说归摄起来修的窍诀，113堂课特别重要的，你把握不住这样的观要修，那么你这个文法就还没有文的对，那你把握不住这个观要，你的修行就是不圆满的，也不可能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获得成就啊，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哦，它本来就是在一个修法当中都要具足的，所以说你总是想的哪个好呢，不如是两个力量加在一起，当然是好上加好，这样的话忏悔才是最彻底的，那忏罪是最彻底的。好，那就我看看啊。通过法律什么索赔维护权益违反盗戒吗？这个的话我不是特别懂啊，但是这个盗戒呢，怎么样一个道理啊，我只能跟你从佛教的角度呢，就是因为在法律上面呢不是特别的懂，但是呢这个盗戒上面啊，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钱真正的属于对方的，属于对方的，就是对方是属于这个有职有权，他对这个钱也有执着，也有权利，就是他所拥有的话，那么你强取就会犯盗戒。如果不属于这个情况，那么不犯盗戒。我现在只能够这个，只能够给你大概的解释这个盗戒的这个违犯的界限。但是它实际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就是我们如果说的细啊，你像别解脱经里面讲的盗戒，假如说我现在呢，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给你承诺，口头承诺，我说给你听了，我说这个某某，我说我给你给你10万块钱，哎，我们俩好朋友，我赞助你，我给你10万块钱，我给你说了这个话，你已经听到了，然后你心里面产生了这个执着，就是说这个10万块钱属于我的了，他已经承诺给我了，事后我反悔，我如果反悔的话，我还没给到你手里啊，事后我如果反悔的话，我犯盗戒。为什么呢？按照佛教的观点，你之前已经承诺给别人这个钱，那么现在来讲，这个钱呢，就是你答应给别人了，虽然还没给到手，然后对方呢也起了执着了，认为这个钱对方已经承诺给我了，属于我的了。当他升起这个执着，你也已经做出这个承诺的时候，钱的主人应该属于你。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钱还没给你嘛，我升起后悔心，我就开始反悔，我说我不想给你了，他跟我不舒服了，我又不想给他了，这个时候我会犯盗戒。懂了吧？所以呢， 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就是道戒上面比较要注意的一点。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用法律的这个手段，他我就不知道这个钱的主人到底属于谁，就是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呢需要这个分清楚。如果钱的主人确实属于对方，你用法律的手段强取还是会犯盗戒。如果这个钱的主人本来就是属于你，你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那么就不会犯，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啊不，就是你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在公车上面，本身这个公车是收2块钱的车票，假如说呢现在这个车主他自己强取非要强迫收3块钱，你不给他的话你都不会犯。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是属于强取，而这个钱本来不该属他。大概就是讲一下这个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还是没答得上的话，那我们下一次看一看你给我解释一下，就是你这里讲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那么我们用佛教这个道戒的界限再分析看看的话，到底会不会有所违反，应该是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的，是这样啊。那好，那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就先答到这里好吧，然后呢这个下一次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交流。好，下面就是我们把今天所闻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凡夫和圣者所造的所有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先随喜啊，随喜善根，并且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能得一团结日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吉干那吉瓦龙车巴耶这比措利周瓦周瓦修文殊师利勇猛之不现回心意夫人，我随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30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得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